本节目由爱有火 Radio 周边小店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好，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
爱有火 Radio
朋友们，你们好。
大家好，
今天啊，
嗯，
注定不平凡。
对的，
首先啊，
哎，
我是主播四改王，你们好。
哦，你好，
哇，
哎，你好，你们，哎，你们
是，你这个刚刚那个，就感觉你特有范儿，你知道吗？
就有点那种，
就是你，我是主播四改王，你好，
哦，
就把那个打招呼都连起来
了。哦，你看看，
我天，能再来一个吗？
我是四改王，你好，
我操。
哎，就这种质音，
我天，我得亏不是你粉丝，要不真的迷倒了。
你看看吧，欢迎收听午夜叉访谈。
那是什么？
瞎编的。来来，
哎，大家好，我是比利。那么 C，
你好。
我是任小芝。
哎呦，你好。
嗯，
哎，
嗯，
朋友们，你们好啊。
嗯，
这个周日晚八点啊，
嗯，
注定不平凡。
哎，怎么说？
首先呢，众所周知啊，
哎，
我们搬进了我们这个稍微有点这个fancy 一点的、专业一点的，我们这个工作室啊，
哎，是，
对，
好多期之前的事儿了，
是，
你
是
穿越了，
不是？但是啊，我们搬进来之后，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咱们这个属于是头牌节目，还没上过呢。
哦，哎，确实
没在这录过，
所有的头牌节目都没上过。
哦，是吗？
哎，
哎呦，
你说吓死我了，爱死揣悬案。
嗯，
说实话啊，甭管你们爱不爱听，
嗯，
我是真爱录。
哎，
啊，那确实，
哎，我个人啊，我特喜欢录这三档节目，
哎，其实我也是，
哎，就感觉录得很爽，
没错，
嗯，今天呢，我们就带来了我们这个属于是招牌之一啊，
没错，
这种系列单品吧，你说说，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悬疑的单品，
哎，
哦，
还能之一，我们这个悬案系列回来了啊，
哎，
今天应该是我们的第十二季的这个世纪悬案了，
哎呦喂。
简单介绍一下啊，
嗯，
我们这个世纪悬案专题呢，
对，
嗯，主要就是我们三个人啊，
嗯，
每个人带来一个这个准备好了的这个案件，
没错，
哎，有这个悬案也有奇案，
嗯，
哎，都有，
哎，
这个往期节目呢，我个人认为非常精彩，
值得反复收听，
是的，是的，
看看，
哎，我们这是有这个在咒上都有这专题，
哎，
都可以去听一听，
对对对，
好吧，
嗯，
哎，那咱们就正式开始，
闲言少叙，
直接来，
不知道了，
可以
正式开始吧？
行，
今天啊，
嗯，
我是听说啊，
哎，
咱们这个顺序啊，
哎，
要反过来了，
哎，对对对，
哎，这次 Sky 在下面，
你看，哎呦，之前我是在上面，
之前你都是第一个来，
哎，对对对对对，
哎，然后
这回我属于是，这个，
最后一个，
啊，最，哎，你看看，还有点压力，
嗯，最后一个，
你压轴啊，压轴。
哎，我压困了，都行了，
压健康了，
嗯，来吧，
好啊，
哎，
那我是第一个，啊，
你看看吧，
我今天带来这个，你不能说是一个案件了，
那你出去，
哎呦，不是，他肯定是一个案件啊，
哦，
但是他这个太有名了，
嗯，
啊，而且这个主角啊，
哎，
过于有名且犯了很多的罪，
你看看，
你就是得连起来一块说。
哎呦，
哎，然后呢，有一个这个纪录片拍的也是关于他的，
哦，
非常有名啊，
你看看
是
不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哦，
叫做《纽约灾星》。
哎呦，
真没听过，
没听过《纽约灾星》，
我是确实是没听过，
真的
没有，嗯。
我说实话，你俩真来着了。
哎
呦，
这个非常精彩，
你看看，
这也不是说精彩吧，就是哎呦好。
哎呦，
说好也不对，他是犯罪的啊，你就听吧，
哎呦，
挺有意思。哎呦，你看全是不好意思，
挺有故事性的。
哎，没错，很有故事性。
对，
而且这个人非常特殊。
哦，
你看我第一个讲哈，啊，
哎，
跟平时我第三个讲的精神气儿都不一样。
你看看吧，
来啊，
嗯，
开始了。
哎，
我带来的这个纽约灾星。
哦，
注意啊，故事开始了。
好的，
咱们话说，
哎。
2001年的9月份，
哎呦，
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市，
哦，德州，
哎，加尔维斯顿市啊，
哦，
本来已经下班的这个盖里琼斯警员啊，
嗯，
手机突然响了，
怎么呢？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你看看也是 OG 的铃声，
哎，01年吗？
对，
一看啊，是当地巡警打的，
嗯，
一接就说。这块有一个报告啊，
嗯，
案件报告说有一个年轻人在本地的浅水湾钓鱼的时候，
嗯，
发现了一具残破的尸体。
哎呦，还残破？
残破，没有头，没有胳膊，没有腿，只有一个躯干。
哎呦，
人棍！
哎，没腿，哦，好像还真是，
就是都、
哎就是、
都给砍完了嘛，相当于。
对对对对，
哦、
这个盖里警员呢，马上啊就赶紧赶去这个现场啊
，Gary，
哎，就发现这个，哎、发现这个尸体啊、
哎，
在这个海岸边的这个潜水里头泡着呢。
哎呦喂、哎！
然后呢，他这个据他这个报道啊，
嗯、
的采访、
嗯，
他说当时啊没有办法，情况紧急，没有工具。
嗯。
他第一次把手伸进人的这个喉咙里，把尸体拽上来的，因为他没有那个
没抓头，
没抓头。
哎呦，
你想他没有头了吗？
哎呦，那他就这么抓上来的，
啊、就这情况紧急，
头也没了，
对，头也没了，只有一躯干嘛？
不是，那他衣服什么的呢？抓个衣服什么？
没有，
赤裸，
赤裸啊、
嗯，那等于抠头就是
喉咙。
砍进去的那一节伸进去，那么、
啊、哎，就是这脖子不是切掉了吗？就直接掏进去拿上来的、
嗯，
哎，反正很吓人啊。
嗯，
随后啊，对这个附近的区域进行了搜查。
嗯，
简单搜查过后啊，
嗯哼，
发现这个现场周围有很多这种黑色垃圾袋，
黑色垃圾，
哎呦，
你看不见里面有什么。然后啊，这警察就开始摸，
嗯、
因为。大半夜了、
嗯、
天气已经就是没有什么光源了嘛。
是啊。
一摸发现这个袋子有点不对劲了。
怎么呢
打上光一拆开、
嗯、
发现啊手臂胳膊这些人体部位啊都在这些袋子里。
哦
分尸了给、
啊。哎但是呢还是没有找到头部。
哦。
然后他就是发现这个眼睛看啊就能看出来这个骨头的断口啊。
哎呦。
大部分应该是锯子锯断的。
好家伙
就是一句一句的那种断齿
儿。
嗯
但是呢有一只右手啊只锯了一半、
嗯、
然后是一个断裂伤。
哦
就是锯完以后嘎巴一掰下来的是那种。
哎推断可能凶手是锯一半累了然后直接啪给他踩断了。
好家伙
哎非常残忍。
嗯
除了这些残肢啊警察还找到了一个报纸。
嗯
这个报纸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
嗯
这个报纸啊是个订阅报。
订阅报了，
哎，就每天那都是报童给他送到门口那种，
哎，
上面写了地址，
嗯，
写的就是 K 大道2213号，
嗯，
看看吧。
警察啊，很快去了这个地址调查，一到那儿就发现啊，有这个血迹从入户的这个楼梯啊，一直延伸到马路上，
哇、
哦，这是非常明显。你说这没什么好说的，
嗯、
赶紧就联系这个屋主吧。
对呀、
啊，嗯，屋主说啊，这个房子我租出去了，
嗯。
一楼啊有两个房间啊这个一号房呢租给了一个叫莫里斯布莱克的老大爷。
哎呦
,Black。
哎二号房啊、
哎、
租给了一位叫多罗西塞纳的老太太。
哦
这位老太太呢是一位这个哑巴不会说话、
哦、
啊他就只能是知道这么多信息。
嗯
这房东同时啊对这个老太太的评价非常高啊、
嗯、
说这老太太简直是一位太好的房客了、
嗯、
非常不错
素质高
因为她经常不在家
哟、
嗯、
就是她租这房子啊一下预付了一年的房租
哎呦
不住
哎呦
基本上不住所以她就觉得这房客省心啊、
嗯、
非常好
嗯
啊然后警察呀、啊、随后赶紧就对这个尸体上提取到这个指纹进行比对啊
嗯
发现这个尸体就是住在一号房的这个莫里斯布莱克老大爷。
哦呦，
就是他。
我靠！
而且呢，在一号房的这个现场啊，发现了一条这个拖拽的血迹啊。
哦，
血迹从一号房一直拖到二号房里头。
哦，
还有被擦掉的那些痕迹。
哦，
警察就分析这个二号房肯定有猫腻。
是啊。
然后啊，申请了这个二号房的这个搜查令。
嗯，
进屋搜查，发现这二号房啊。非常的简单，
简单，
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简陋了。
没设备，没家具，
有，但是呢，它这个家具啊，就是很常规的那种，像酒店呀，或者是房东给你准备好的，
哦、
一个圆桌，两把椅子，有个衣柜，但是呢，它没有什么个人物品。
哦，没住吗？不是，
哎，所以没怎么住，你也没有什么自己穿的衣服，没有自己用的那些什么，
嗯，
那个锅碗瓢盆、盐盐罐罐啊，那些全都没有。
对，
很干净，而且呢，就没有人那房间。
嗯哼。
就有一个地方非常不寻常啊！
怎么了？
厨房的地上铺了一层床单。
哎呦！
警察把这个床单掀起来，发现地上呀、啊、很多这种刀的划痕。
哎呦！
说这块有点不对了。
像、
嗯、
这片地啊有点问题。
是。
赶紧啊，就找人找工具把这个地板呢、啊、全都给掀起来了。
嗯。
发现了血迹。
哦，渗进去了都。
哎，
就跟那儿分的尸。
嗯。
不、哎。
我 鱼，我操，就是
王探长非常
过
鱼
了，
你真有点过了，
然后是不是？
这能猜出来？猜出来？
他就是剁的时候那个，或者是磨的时候把磨地板给磨了。
你看你这种逻辑思维，我
是胡说了，
真是我天！反正啊，经过比对，这个血迹确实属于这个莫里斯老大爷被害人。而且警察认定二号房就是分尸的地点。
嗯哼，
这些线索都对上了啊。
是的，
咱们说回这个住在二号房的老太太啊。
哦。
房东说了，他预付了这个一年的房租，而且经常不在家，一出门就是好几个月，有过一些交流，就说，哎，我就是喜欢旅游，没啥事儿，然后就可能也不咋回来，但是这一点啊，这让这个警察很费解，
是
啊，你想房东他不管那么多，你反正给我交房租嘛，对吧？我过得很好就行了，你也不怎么糟蹋我房子，你不住还好呢，警察就不理解，你说一个老太太。经常在外面旅游，偶尔回来住一下，那为什么要租个房子呢？你就没有必要啊。
其实是
住酒店不得了吗？
对呀，你回来你就住酒店嘛。
对呀，
但是这不相当于一个落脚点嘛，心里踏实住的，这是我家嘛。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嗯，
但是这个就警察就不明白了。
对啊，他家里没有个人物品也。
对，就感觉这会儿很多余啊。然后呢，就问这个房东说有没有更多关于这老太太信息呢？因为毕竟这分尸点是他家呀。
是。
房东就说啊，这老太太长得就是说白了挺普通的，然后啊，这个采访内容啊，房东的原话说的是，哎，我不觉得她反正不怎么吸引我，因为房东也上岁数嘛，反正不是我的 type 那意思，
你看
啊，然后呢，我看见这个老太太跟一位男性啊在一起过，在那块儿交流一下什么的，撞见过好几次，但是除此之外啊，没有见过这位老太太或者她的任何的朋友和这个家人了，警方就说啊，很可能这老太太就是个幌子
啊。
她虽然是租了这房子，但是真正就是租住在这块的，
不是她，
不是她，
另有其人。
没错，很有可能凶手和这里的真正房客是那位男人。搜查结束，大大小小很多物品啊，从这二号房里边翻出来，其中啊找到了一张这个收据，这个收据呢显示来自一家眼镜店，配镜中心这块。上面的署名写着一个名字，但这个名字啊，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不是莫里斯，也不是那个多罗西老太太，写的啊是罗伯特·德斯特，
哎呦 ，Robert，
哎，这个全新的名字一出现，警察们当时都懵了，说这个也不是房东，也不是一个一号和二号房客的姓名，你这怎么会突然有他的收据呢？于是带着这个收据，警察直接去了这个眼科诊所。诊所前台的这个小姐姐非常热情啊，说啊，罗伯特先生，我们认识，我们比较熟，
你看看，
来我们这儿验个光啊什么的啊，配了副眼镜来着。哎，他有一副这个眼镜，这周五配好
哦，
会过来拿。
哎呦，
警察就说，哎呦，这好也是不好，
怎么说呢？
有个线索了，但是你说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来拿眼镜吗？
那正常的话，他没问题，他就来拿了呀。
啊，对呀、啊，但是他现在不是犯罪嫌疑人吗？就说很有可能跟这个嫌疑犯就失之交臂了。那可能就无了呗。不过啊，还是给这个小姐留了一个名片。说如果他来了，你就打给我。完事儿啊，警察回去继续调查案件啊，就把这些证据啊整理整理。一口气啊，等于说是找了很多的间接的这些线索吧。有购买凶器的这些收据。买的这个弓形锯什么的。包括呀，卖这些东西的店铺啊，全都询问了一遍。就在即将要陷入这个僵局的时候啊，警员的电话响了。叮了当当，叮了当当，叮了当当当。一看，就是眼科诊所那小姐姐打来的。说这个罗伯特先生，来拿眼镜了，刻不容缓啊！这警察赶紧就说：“这还等什么呢？赶紧出发吧。”
对。
赶紧就去了这个眼镜店，并且呢协同交警啊多方合作一起拦下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车。
哦，都等于都开走了是不是？都
就他说他去那个店了之后啊，警察就去了，但是你不能说直接就给他摁那儿啊，观察一下，嫌疑人上了车走了之后给他扑了，然后给他扣下来了，停下车之后啊，一看这后备箱啊，发现这不就是那锯子吗？就根据那个收据，他们找那家店，然后也知道那锯子长什么样，什么一看那就是那锯子呀。难道说这就破案了吗？
对呀，
直接抓住了。 这警察啊，内部啊，这个质疑的声音其实也不少。
嗯，
有些人就说，那这个就证据就摆在这儿，那就抓着了呗。
嗯，
但是呢，抓着了这个罗伯特之后吧，很多警察就觉得说，这不像是个罪犯
呢。嗯，
为什么呢？
太过于人畜无害了，这人长得，
哎呦，
甚至有点过于普通了。
哦，
对他的形容啊，有一位警员说道啊，很像是图书管理员。就是你去图书馆，你只要但凡你是没什么问题，你不是说特意找一本书的话，你都不会觉得它存在这个图书馆里。
就是路人感，
没错，路人感拉满了。
哦、
你看比利这边比较懂，
过于了，
你也有点过于。哎，难道说啊，这个分尸杀人的罪犯就是这位平平无奇的罗伯特吗？
嗯，
但是接下来这个警员们啊，就发现这个罗伯特不简单。
怎么
一次次带给了他们意想不到的冲击啊。
哎呦，
怎么了呢？
经过调查啊，这个哑巴老妇人啊，也就是多罗西啊，
嗯，
假名，这老妇人就是罗伯特装扮
啊，
等于说是男扮女装了，
哦，
就假扮了一个老太太，名字啊什么都是假的。
哦，
那警察就说你现在嫌疑人
啊、
嗯，这一切都指向你了。
你太可疑了，这个。
对呀、啊，你现在被抓了啊。
嗯。
就是那个，在这段期间啊，你哪儿不能去？
对。
然后你的保释金是25万美元啊。
哎呦。
然后这个罗伯特就说：“那我怎么办呢？”
嗯。
警察说：“那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你有25万吗？”然后这罗伯特就说：“目前我手头上确实没有。”
嗯。
警察就当时就寻思说：“你这废话，你手头没有，你谁手头有25万？”
是啊。
结果隔天呀，这位警探收到了一位这个好友的电话。
嗯，
这位好友其实也是同行，
嗯，
是这个监狱的看守。
哦
啊，就说：“哎，那个这个，给你报个事儿啊，说个情况啊。那个罗伯特呀，给这个纽约的一个朋友打了个电话
啊，
说要25万美金。”
嘿。
电话那头说没问题，明天一早送到
啊
啊！然后现在钱送到了哈、啊，这个人走了，
送到了，
我靠，
钱交完了，保释了已经。也就是说，这罗伯特呀，第二天基本上就是第二天，直接走出了这个监狱，前后不到24小时。
哇！
当天负责办案的这个探员一听这事儿，就说：“你这也太离谱了
啊！
他那个模样跟我这个就是这个经验结合来看啊，
嗯。”
你25万，我感觉跟他不挨着。
对，
啊，他直接就走了。
嗯，
完事儿一来到这个公司，哎，不是公司，警局，坐在自己工位上，
嗯、
按照习惯听一下留言。
嗯，
往常啊，要么没有，要么你就一两条，
嗯、
就说哎，那个探员，你这有个事儿怎么着呢？没办完。
嗯，
结果那一天整整21条留言，
哦，
播都播不完。此时此刻呀，
嗯，
这些。办案的警员和探员才知道这位罗伯特·德斯特到底是谁？
谁呀？
哎呦，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标题——纽约灾星。
哎呦，
说的就是这位罗伯特·德斯特。
好家伙！
有一个题外话啊，他这个纽约灾星啊，其实是一个翻译嘛。
嗯，
他这个原名啊，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叫《The Jinx》，他那个 Jinx 就是英雄联盟那个金克斯。
嗯，
就说白了就是那个不祥的人嘛，对吧？这个扫把星什么的都有那些意思啊。那么我们就说说这个罗伯特·德斯特是谁吧。
嗯，
1942年生人，来自于纽约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哎呦，
德斯特家族
有的是钱。
太有钱
了、
哦、这德斯特家族啊拥有一个集团呢、啊、不是一个公司啊、
嗯、
一个集团啊、
嗯、
德斯特集团由这个老德斯特啊1915年创立
哇
商业房地产都设计
好家伙
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啊现在成为了最大也是最有钱的家族之一
哎呦
福布斯这个杂志呢就是估计了一下他们家的财富
嗯
大约是81亿美元
哎呦
他为什么非常有名啊？因为他被评为了一个什么呀？就是拥有纽约的人们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家族。
就拥有纽约了。
哎，为什么这么说啊？
哦，
是因为纽约很多地标建筑啊，都是他们开发的。
哦，地产。
对，地产这块，你像特朗普不也是吗？
嗯、
啊，特朗普家族也是其一，就是拥有纽约的人。
哎呦喂！
啊，当然他就这么说啊、
嗯、
啊，这就是地标太多了嘛。
看
了。然后呢，他们家。承包的一个应该说是这个最广为人知的吧最有名的一个建筑就是这个新的世界贸易中心呢
嗯，
不行，在哪儿啊？
就说白了，知道911那个双子塔恐怖袭击吧？
对，
撞塌了之后，原址上盖了一新的。
他们家盖，
他们家盖。
哎呦，
所以说这罗伯特·德斯特呀，他作为这个家族的第三代的长子，
长子，
金山银山的继承人啊，
好家伙，
名声非常大。也就是在德州啊，那可能他们不了解，
嗯，
然后一听才发现，哦呦，原来这人来头不小啊。
嗯，
这不想吃啥吃啥，
那绝对的。啊、太有钱了，
嗯，
但是这个罗伯特
想骂谁骂谁，
这个罗伯特啊，他还是很特殊的一个人。
哦、
你想你说这个别的那些几大家族啊，
嗯，
你要不是说喜欢闹的，
嗯、
你也就提不出他们的名来。
嗯，
但为什么罗伯特德斯特这个名字这么有名呢？
嗯
呢，
因为啊，他有另外两起案件。他还是嫌疑人
啊，就是说这人是吧？
对，
犯过事儿的嫌疑有，
没错，他之前就犯过事儿，
对，
怀疑犯过事儿、
哦，
都没
嫌疑人嘛？
对，都是嫌疑人。有一起是1982年罗伯特妻子的凯西失踪案。
哎呦，
很多人就说就是这个罗伯特干的，
嗯，
但是没有证据啊。
那是，
此案一直悬而未结。
哎呦，
还有一起是2000年苏珊·博尔曼谋杀案。
嘿。
这个苏珊·博尔曼啊，就是罗伯特大学以来一直的很亲密的好友
哦。
这两个案件啊，他都是嫌疑人
哎，
而且这两个案件呢，可以说是联系的非常紧密。
嗯，
当年1982年，这个罗伯特啊，之所以没有被这个判有罪，就是他那个妻子失踪嘛，
嗯、
大家都说是他，但是他没有被判。
嗯，
是因为有两个很关键的这个因素啊，
哦、
两个证据，是因为这罗伯特有这个不在场证明，说白了
啊、
哦，因为啊。这个罗伯特妻子与罗伯特最后一次这个见面之后，
哎，
有过接触之后啊，有一个目击证人看到他妻子回到了这个纽约的公寓里，
嗯，
也就是说，那我最后一次跟他接触的时间，这个机会，那，他还好好的活着，就侧面证明了他其实没事儿。
对，
还有一个这个证据就是说，他妻子当年给这个他当时妻子在上学，
嗯，
给他这个医学院的这个教授啊请过假，所以说这两个因素证明了这个罗伯特他是无罪的，
嗯，
但是呢。有就是这个案件发生了过去得有十年了吧，
嗯，
将近2000年的时候发现就是抓了一个犯人，
嗯，
这犯人说嗯我看见这罗伯特把他媳妇杀了的在他家里，
哎呦，
于是这检察官觉得就说呢确实这个案件我们一直觉得很纳闷，
对，
要不重启一下调查吧，
哎呦，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检察官也发现说这个罗伯特呀有一个好友叫苏珊，
苏珊，
哎，苏珊这个人啊跟他妻子很像，
很像是什么意
思？哎，就身高啊什么之类都很像
哦、
然后他就一想说他当时这个不在场证明
是不是看错人了，
对，很有可能是不是看错人，就是苏珊帮着给他伪造的、因为这罗伯特跟这个苏珊真的关系特别好，
嗯，
而且呢他还有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帮助给这个苏珊、所以他就怀疑是不是这个苏珊帮过他什么忙呢，
嗯，
重启调查的时候啊等于说基本上就是说哎苏珊，我们这个警察局需要你这个调查一下。
嗯，
结果第二天，苏珊在家中被枪击谋杀了。
哎呦，这不就是销毁证据吗？
对呀、你说这种事儿，那能不怀疑是罗伯特干的吗？
是
啊，而且啊，这个苏珊谋杀案啊，当时有一个关键证据，是一个寄去警察局的信。
嗯，
上面写着这个1527本尼迪特，你们能否尸体？就他都是很就是写的很那个云里雾里，
嗯，
写了个地址，然后写了一句你们能否，又写了一个尸体，
嗯
啊，这是寄给警局的
暗号吗？这是
不是他就是他们推测啊、说这罗伯特杀了苏珊，但是呢念旧情啊，
嗯，
好友嘛，
嗯，
不想让他尸体就在那晾着，
哎呦，
于是给警察局发了封信啊，但是呢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就是他，
嗯，
然后呢他这封信啊给警察局这封信这个。写的是给比弗利警察局，
嗯，
比弗利他应该是 Beverly Hills 嘛，
嗯，
他把这个 Beverly 拼错了，
哎呦，
啊，应该是 Beverly，
嗯，
他把这个 ly 这个拼成了 ley，
哎呦，
啊，所以是说这个，啊，你这个不管是你前妻啊，还是苏珊的这些事儿，你嫌疑都很大呀，
嗯，
啊，然后呢，媒体啊，因为他也是这个德斯特家族的人，
嗯，
爆得沸沸扬扬的，
是，
大家都知道，
哎呦。
好，那这个背景补充到现在啊，
是
到此，我们呢继续说这个罗伯特的事儿啊。
对
啊，$25万 交了保释直接走了。
嗯，
但是呢也不是说你这人就没事了，
那
因为你还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嘛，
随时该找你你还得联系得上。
对，你尤其是我传唤你开庭的时候你得去嘛。
对
啊，不是说你交了钱你就没事了。
嗯，
然后啊这很快这个法庭就传讯这罗伯特了，因为你这个邻居怎么看都像是被你谋杀的嘛。
嗯
啊，说我们这来审理一下案件吧，赶紧过来啊，问一些问题。结果开庭当天啊，
嗯，
罗伯特没去。
哦，
一开始大家还在那儿等着，
嗯，
发现说他虽然是这个说白了富三代嘛，
嗯
啊，有点个性，
嗯，
但是你说迟到个三个小时，是不是感觉像是他是不是跑了呢？堵车，
对呀，我今天就堵车迟到三小时吗？
可能那块交通可能稍微好一点，
嗯，
反正大家都傻了，因为为什么？就说这个呀。传讯啊，第一次开庭，
嗯，
没有人是说不会去的。
嗯，
跑也是说我这可能审的不行了，后面可能要给我判的比较狠了，我再跑。
哦，还没怎么着呢。
对，你就说大家认识一下你就跑了，大家都傻了，然后说你没必要跑啊。首先，而且那你也不能跑啊。
是
啊。而且你想你是谁？你是罗伯特·德斯特呀。
他这目标太大了。
对呀，你能跑哪儿啊？
名人
啊，逼得当时他们家律师啊，直接在电视台接受采访发布说，罗伯特，你快回来吧。嗯，纽约这儿都是你的家人，我们
都没啥事儿，
对，我们都是很关心你的啊。尤其你啊，有足够的钱付这些法务的费用
啊。纽约都是你的
啊，就说白了，就你有的是钱，你跑什么呢？我就不明白了，你赶紧回来吧。但是呢，他就是跑了。
哎呦，
警察这边有点焦头烂额了。
嗯，
因为不好找。
嗯，
为什么呢？其实你要说一般人可能还好一些，
是。
但是啊，这个罗伯特这人啊，他的假名太多了。
哟，这怎么呢？
调查发现他用过特别多假名，
嗯，
变性的这个名字，这个多罗西只是其中之一，
嗯，
其他假名用过特别多。
哎呦
啊，你说那这种我这找起来就难度非常高了，就说，
嗯，
那这罗伯特能去哪儿呢？他到底去哪儿呢？
是啊，
去了这个叫汉诺威的魏格玛超市啊，
买吃的
超市去了。
他去超市了，
饿挺。
为什么大家会知道？
嗯，
因为罗伯特在这个超市被捕了。
啊，但是他跟那儿被逮的，
很快就被逮了。
哦，
为什么呢？
嗯，
涉嫌偷取一个三明治，
他就干这种没有溜的事儿。
对，那监控啊，画面就是看这罗伯特啊，
嗯，
剃了个光头，
嗯，
眉毛都剃了，
嗯，
伪装的其实真不错。
哎，是
穿了一帽衫，然后就感觉就完全跟之前判若两人了。
对，
非得去偷一三明治。嗯，刚出超市门，两个壮汉保安摁那儿了，结果一摁，哎，
嗯，
这不是那谁吗？
对呀，啊。
警察哐一过来，直接就给他拿下了。
嗯
啊，缉拿归案了。
哎呦，
而且啊，赶紧搜他这个新租的车，发现他这个车里啊，找到了这个被害人莫里斯的驾照啊。
嗯，
哦，
这基本上就有点铁证了。
对呀，
你看看，
而且还找到了两把手枪。
哎，
而且还有38000美元的现金。
那他偷什么呢？
其中最没溜
的不想破零，
不不不，他最没溜的是，这38000美元现金里吧，他光兜里就揣了520块。
哦，
所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就说
是，啊，
他是不是有病
啊？就有那种盗窃癖？
对，他是不是傻？你偷个三明治，你有这么多钱，你哪怕付钱了都没人认得出来，你非得偷他干啥？
嗯，对啊。
但是啊，有这个记者当时就分析啊，
嗯，
说这罗伯特不是傻。
他就故意装神经，是不是？
他也不是故意装神经，
嗯，
是因为他从小到大呀，说白了，嗯，他真的是觉得他想干啥就干啥了。
哦，GTA 了有点。
哎，说白了，他把自己当主角了，其他人是 NPC 了，他想干嘛就干嘛。我有钱，我能买起三明治，但我不，我想偷，为什么？我喜欢，我好玩，
这是
找刺激。
哦，你看看嘛。
啊，他就觉得就这样。因为这个记者说啊，根据他之前做的事儿啊，他确实是有这个实力。
嗯，
就他真的就想干啥就干啥了。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庭审开始之前啊，
嗯，
这个德斯特家族的情况啊，
嗯，
罗伯特虽然是长子啊，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现在德斯特集团的第三代的领导人啊，或者是之一啊，哪怕，
嗯，
但其实不是，他跟家族基本上啊，没有任何关系，
德州口音，
他和德斯特家族基本没关系了
啊。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们德斯特集团的老总
啊，
是他的弟弟，叫道格拉斯·德斯特
啊。
哦，
有记者采访他弟弟，就说这罗伯特怎么就被你们踢出家族了，还是怎么着？怎么就不在这干了？ 而且他不是长子吗？
嗯，
德斯就说这弟弟啊，不是我这哥哥呀，
嗯
啊，我这哥哥罗伯特他一直这个个性比较乖张，
嗯
嗯，
有一天呢，我们上上班他不来了，
嗯，
再也不来了，啊，我怎么问他他也不理我，就完全断绝联系了，
嗯，
而且呢，再加上这个。说白了，他们家族内部也觉得这哥哥不靠谱，
哦，
于是啊，就选了这个弟弟当这个第三代掌门人啊。
哎呦呦！
然后这个弟弟啊，甚至就是有点害怕这个哥哥，觉得他太没溜了，
是
跟有病似的，专门聘请了这个保镖啊，
嗯，防他哥，
防他哥，而且还申请了保护令，
哦，
就那种你。
不能离我多近，
哎，对，你不能离我什么，假如说100米之内，
哎呦，
我的家人，我的房子，我的财产，你不能靠近，
说明他们家族关系也比较紧张。
那肯定，那么大的家族呢，
嗯，
哎，比较紧张啊，比较紧张，
嗯
啊，那这个罗伯特我们说回来哈，他小时候其实还行，没有说特别的奇怪，
嗯，
因为家里相当有钱嘛，啊，然后呢他过得也很好，
嗯，
非常活泼，而且呢尤其跟自己母亲关系也是非常好的，
哦，
过得很幸福。
嗯，
但是就在他7岁那年，啊，
母亲去世了。
哎，
嗯，
罗伯特亲眼目睹了他这个母亲从楼顶坠亡啊，
哎，
现场。
哦，是自杀吗？还是？
这个不知道。
哦，
就亲眼目睹了。
嗯，
然后这事儿对他打击非常大，然后变成了这个问题少年，逃课呀，
哎，
不好学习呀，家族里有家大人找他干点事儿啊，完全不管不顾啊。然后呢，就这么一来啊。他爸就觉得，哎呀，你要这样的话，还是你弟弟靠谱。
嗯，
就他爸好像也是那种比较大男子主义，
哦，
不怎么在乎孩子教育什么那种感觉，
哦，
你知道吧？但是呢，他越偏向弟弟，这当哥哥就越扭曲。
那是，
但他越扭曲，他就越偏向弟弟。
嗯，
慢慢的到了现在这一步。
哎呦，
说回庭审，
嗯，
罗伯特本身啊，虽然没有跟德斯特家族有太多关系啊，
嗯，
但是血脉在这摆着呢。
嗯，
而且他可以用家族的这个信托基金啊，
哎，
说白了，你还是这个德斯特家族的人，这钱你还是能用。再加上这个家族也觉得啊，你姓德斯特，
嗯，
你好死不死的，你出去丢人也不行啊，
嗯，
啊，所以说你这哥哥呀，拉了裤子了，说白了，
哎呦，
弟弟也得帮他擦。
拉痢疾的这是，
那得兜着擦呀，
哎呀，
湿厕纸擦呀，
你看看吧，
嗯，不然影响他，怕影响这德斯特集团的这个家族啊，还有集团的声誉，
嗯，
于是乎给他请了一个 dream team，
又是 dream team 团队了，属于是，
哎，你说这些有钱人在美国打个官司啊，常规操作一般都是先请一个律师梦之队，
哦，
嗯，这次的梦之队啊。花费180万美金，美金。
哎呦，
又美金了，
开着坦克去了。
180万美金，请了当时因为他是德州犯的案嘛，
嗯，
请了德州最好的两位律师。
嗯，
当时是这个律师也接受这个采访了，就说，
嗯，
说我们当时最好的，说白了啊，确实有我啊，这律师自己说有我，还有我那哥们儿，
嗯，
我们俩当时最好的，
嗯
啊，然后这个罗伯特说，哎呀，你俩都最好，我请谁呢？都来吧，
哎呦，
干脆你们都来吧，
德州双雄了，
哎，180万全请来了。然后啊，这个两位律师可以说真的水平非常的高啊，
嗯，
因为什么呢？他这案件有一点很特殊，
嗯
啊，没有目击证人，
哎，
然后呢，
嗯，
也没有说什么监控什么之类的，所以信息量非常的少，所以他们这个打这场官司的重点就在于怎么引导陪审团的情绪。
啊，一般都是这样。
哎，说白了，陪审团，你看我这嘴巴也是有点。
看看吧，
陪审团觉得你有罪，
哎，
你就有罪。
嗯，
你要能把这情绪煽乎给它平静了，
嗯，
你就没事了。
嗯，
啊，这两个律师啊非常厉害，
嗯，
成功的将这个法庭的重点啊转移到了罗伯特杀人动机这块。
没动机？
哦，不是有动机，
哦，有动机。
说这动机是什么呢？邻居闯入了他的这个所租的2号房。
哦。
然后呢，这个罗伯特属于是什么呀？自我防卫了。
哦，
因为在就德州法律啊，你闯进了我私人领域，
我能拿枪把你毙了。
说白了，我就拿枪是可以，
是的，
你是一定可以的。
嗯，
就是没有什么我做不了的。
嗯，
我拿枪把你毙了，拿火箭筒给你轰了，
嗯，
拿车给你压了，
拿刀给你捅了都行，
都行，就没有什么你不能做的。
德州好像真是这样，我记得听说过。
哎，然后啊，这个凭借着这个3寸不烂之舌，
嗯。
直接把这个优势就是给搬过来了，
嗯，
最后呢，这个结果啊，审了得有1个月，
哎，但是他不是没哦，他哦，已经逮着了，然后就愣给他弄过去的是吧？相当于是
啊，对，逮着了嘛，因为他偷三明治呢，哦，逮着了，
对，
啊， 经过一个月的这个陪审团在那思考啊，到底有罪无罪啊什么的，因为证据又少，再加上这律师确实太厉害了，
嗯，
无罪释放。
哎呦，
这律师真不白请，
是
这180万花的，我跟你说，
嗯，哎呦啊，
当时啊，全美哗然了。
嗯，
直接报纸头条啊，各种这个媒体，啊，说的都是这事儿，大家都觉得你一个人，
嗯
啊，这个分尸杀人犯啊，
嗯，
你无罪，
嗯，
你哪怕说你是防卫过当的，
对，
没有，
嗯，
等于说他已经承认这是他杀的了，是吗？
对，但是呢，他说我这是自我防卫啊，他闯入我的领地了，你别管分不分尸了，他是闯入我领地我才开的枪。啊，就等于说是按照这个重点把这个
搬过来，主要也确实没有目击证人，
对，没有目击证人，
嗯，
就不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啊，而且啊，其实这罗伯特呀，你其实能听出来，
嗯，
他在犯罪这一块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天赋，说的好像有点夸他了，
嗯，
就是他有点那个犯罪的技巧在里头，
嗯，
因为他三个案啊，你想想吧，他再有钱的很多铁证他是逃不了的，
嗯，
结果都是没事儿，无罪释放了，
哎呦。
那么说这个案件啊，到这儿可以说画一个小小的休止符了。
哎呦，
时间很快来到了2010年啊，
是九年，
哎，九年过去了，这一年啊，有一部电影上映了，
什么电影？
叫做《所有美好的东西》。
哎呦，
由安德鲁·亚类刺激导演。亚类，
再说一下，我有点没听清楚。
安德鲁·亚类刺激。
亚类刺激，
亚类刺激，
你也可以叫他亚类刺激呀，啊。
哦，
啊，
亚类刺激了，这
哎，亚类刺激什么？哎，我没写那英文啊，
哦，看
不明白了。
嗯，
我们叫他安德鲁，
嗯，刺激导演。
他这个片子啊，所有美好的东西啊，哎，由这个瑞恩·高斯林和克里斯汀·斯特领衔主演。
哎呦，这是有名的角儿吗？
我就告诉你是谁啊，
嗯，
你看这名字你也不熟是不是？
对，
这个瑞恩·高斯林啊，
哎。
他是演《爱乐之城》的男主角，
哎呦，
也是演了《芭比》的男主角。
哦，是吗？
就那个男的。
哦，
你知道我说是谁吗？
我知道，我知道。
还演过《大空头》，
你看
哦
啊，这很有名。
哎，
而这个克斯汀啊，
嗯，
这个女演员
啊，
演的是初代蜘蛛侠的女朋友。
哦，
我靠，
哦，他呀，
哎
哎，
玛丽珍，
我，
对对 对，
我挺得意的，
是不是？就是咱说白了是咱，哎，你想啊，咱95年的嘛，
对，
咱们上五年级
小时候看的，
对，五年级时候，蜘蛛侠，
对
啊，那他是演这第一代的这个女朋友嘛，
嗯
嗯，
所以说啊，电影非常有名，
你看看
啊，而且这部电影的灵感啊，
嗯，
或者干脆可以就是说改编自罗伯特，
哦，
罗伯特和他这三起案件，
哦
啊，这个电影。括弧这个电影这个豆瓣6.7分。
哎，你看
一般般哈。
不高哈。
确实。那这位导演呢安德鲁哈。
嗯。
他是属于这个纪录片啊伪纪录片啊真实人物事件改编这个领域非常有一套的。
哎，嗯，呦。
啊作品基本上也都是这类的。包括这个，
嗯，
他还有个什么作品叫念鱼啊。
念鱼啊。
念鱼也不错。
哎，
啊那个确实也不错。
好家伙。
啊。那么说这部电影根据罗伯特·德斯特改编的啊。
嗯。
他当时就觉得这个电影啊虽然是一个商业上的比较成功的一个这个案例吧可以说，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
嗯，
就是他这部电影引来了罗伯特本人。
是怎么个意思
不明白了。
哎呦，
说这个所有美好的东西，
嗯，
发行商这块，
嗯，
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
嗯，
一接起来说我是罗伯特。
哎呦，
这发行人都愣了。什么意思？
哎，
您找谁？
对呀，啊，
我是罗伯特，啊，我要找安德鲁导演。
哎呦，
这制片人后来就说啊，你找来了？
哎呦，
我们拍了一你的电影，你找来了？
哎
呦，那这安德鲁，你要不你签个线，我跟你签个线，你俩聊一下。
是啊，
嗯，很快啊，罗伯特直接跟这导演就通上话了。
嗯，
罗伯特就说啊，我看了你电影了，
嗯，
挺好。
不错，
哎，还行，还可以，
嗯
啊，我有一个好主意啊，我就有一个主意啊，
哎，
我也是瞎说，
是是是，
您看啊，导演，
嗯，
当然他没这么客气，就说，你看你能不能就是说，以你这个电影，
嗯，
为主题，
哎，
给我罗伯特，
哎，
来个访谈，
来个访谈，
做一个访谈，
哦，
导演当时都懵了，
嗯，
好事啊，
也高兴坏了。
那当然了，
说这太好了。
是啊，
我刚拍了关于你的电影。
嗯，
你本身说白了，你就是流量啊。
嗯、
啊，然后你这电影，我以为你骂我可能都
对，没准告你呢，还
对，没准还告我呢、嗯。结果你还想自愿做个访谈。
嗯，
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必须得抓住。
是，
而且这罗伯特他有一个什么毛病？他这人真的非常葛。
哎呦。
很多人想采访他，他全部拒绝。
嗯，
所以说这个安德鲁当时笑疯了。
哎呦，
而且这个听他那个意思啊，罗伯特那个语气就是说，你拍的一般。
哎呦，
我给你讲讲、
真事儿、
啊。对你拍我，你拍成那样，你就有点不尊重了。你听我跟你讲吧。于是这事儿直接就谈成了。
嗯，
说行，没问题，罗伯特，您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您想怎么整就怎么整。
嗯，
很快访谈就开始了。
嗯
啊，同时这个导演也从这个访谈入手啊。拍了一整部的这个纪录片
哦、
啊，此时这个罗伯特啊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啊、
嗯，
头发也花白了，除了你这种动作呀说话稍微有些迟缓以外啊，其实这个人没什么问题，
嗯，
能看出来思维啊很清晰，而且很善于表达的一个人，
嗯，
此次案件啊很多信息都是根据这个纪录片出来的哈、啊，
嗯，
这个访谈啊内容很多。涉及的这个方面很广，
嗯，
我就是挑一点来说一说啊。
OK，
比方说啊，这个导演问到有关于这个罗伯特母亲死亡的问题的时候，
嗯，
罗伯特原话是这样说的，
嗯，
说当时我的父亲晚上叫我，突然把我叫起来，说你来，我带你去找妈咪。
哦，
于是啊，我就跟着我父亲走了，父亲带我来到这个窗前，我一抬头就看见我的母亲啊站在房顶上，
嗯、哦。
我就赶紧挥舞我的手，我就说哎妈咪妈咪，赶紧就摇手啊，我就喊他。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我，
嗯，
我也没想说哎为什么我妈大半夜在房顶上站着呢，
小孩不懂吗？
对呀、啊、我当时年纪太小，我也不懂，
嗯，
我看两眼我爸说好了你回去睡觉吧。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就听见我们家的女佣大喊了，她跳下来了。
哎呦、嗯、
我赶紧看向这房顶啊，那一刻我感觉时间过得很慢，
嗯，
感觉我妈摔下来的就是摔得非常非常慢，
嗯，
这就是这个事儿。
哎呦，
而且当时在场啊四位成年人都说她是失足跌落，这个事情我一直记到现在，这是她的原话接受采访的时候。
嗯，
等于说她想表达的很多都是说她的父亲啊当时其实还应该做一些事儿，比方说就算是她母亲真的是失足跌落，你陪伴一下孩子安慰一下孩子等等，这些全都没有。
嗯，
然后每当罗伯特想要跟他这个父亲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啊，他父亲压根不理他，就不聊。
嗯，
你说哎我妈小时候嗯不聊，
哎呦
就不聊、
哦、
所以他就这个就直接被毒死了。
嗯，
导演还问了很多关于案件的问题，毕竟三个案件在身上、
嗯、对，
罗伯特全都是否认的啊、
嗯、
表示我纯纯冤枉的。
嗯
啊，你这很多这个案件啊还有这些访谈所提及的这些事儿，
嗯，
都有，网上都有，
嗯
啊，我这全都是被冤枉的。
哎，
这一块呢导演确实啊也没找到什么新的东西。
嗯，
但是
怎么呢，
这个导演所不知道的事啊，
嗯，
大的要来了。
怎么着？
马上就要有反转。
怎么呢？
随着纪录片的拍摄，导演其实是需要走访很多不同的人。
嗯，
当年的警察办案的那个刑警也好，巡警也好啊，还有探员、法官，还有这个，当然还有罗伯特，
嗯，
还有很多这个受害者的这些家属们啊，
嗯，
都去采访了一遍，所以这个纪录片非常长，
嗯。
那我们之前提过啊，这个罗伯特犯了其中一个案子，就嫌疑人其中一个案子是2000年苏珊·博尔曼谋杀案，
对，
嗯，
这个受害者的苏珊啊，有一位继子，
嗯，
也接受了采访。同时呢，不但接受了采访，还提供了很多这个苏珊的这个个人物件，其中啊，包括了这个苏珊和罗伯特的信件往来。
嗯，
有那么一封信啊，导演一看，
哎，
直接惊掉了下巴。
怎么了？哪一封？
这封信是罗伯特寄给苏珊的。
啊，
上面罗伯特手写的这些苏珊的地址，包括信的内容啊什么的，但是有一点非常不寻常。
嗯。
他把 Beverly 拼错了，
哦，
他把 LY 也拼成了 LEY，
哎呦！
但是这个能当证据使吗？
我跟你说啊，
嗯，
不只是如此啊，
嗯，
笔迹非常之相像，
哎呦！
导演当时一看就愣了，马上没闲着啊，赶紧走访，找了这个字迹专家， 然后给这些法官警察全都看，就说你看这，你看这是我们做节目发现的，你怎么评价？
嗯，
怎么评价？
怎么评价这事儿
啊？大部分人都说，哎呦，这也太像了。
嗯，
尤其当时判这个案的这个法官就说，这太像了，就直接说，
嗯、
我的上帝啊！
你看
太像了。
哎呦，
找字迹专家来说，字迹专家就是很细啊，专业角度把每个字母提取出来，用电脑分析啊，然后也根据自己经验来说，这怎么着都应该是同一个人写的。
嗯
啊，于是导演有点好奇了，
嗯，
有点想，因为他毕竟也是搞艺术的嘛，
对，
说反正我们这访谈还没结束，
嗯，
要不然我干脆把这个拿给罗伯特本人看看，
哦，
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哎，
赶紧电话约时间啊，就说，哎，罗伯特先生，我们这儿啊再收个尾，
哎，
这次完事儿我们就结束了、
嗯、
啊，您访谈到此为止了。结果这一次啊，这个罗伯特还真就难约了。
有
导演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听见什么风声了。
嗯
啊，这罗伯特一接电话就说：“哎呦，我最近有点忙。
哎呦，
哎呀，我最近得去趟这个西班牙，
哎，
上趟马德里。
好家伙！
啊，导演说啊、哎，没关系，你去之前来趟也行。
嗯，
罗伯特就说啊，我宁可去马德里，回来再聊这事
儿。哦，你看看，我宁可了，
啊、宁可了。
哎呦，
这是原话，你知道
我知道。
最终啊，怎么都定不下来，然后一推再推，
嗯、
好不容易定了一个时间，又给推了。”甚至啊，这罗伯特根本就，其实他根本不在乎，
嗯、
因为后来他打电话就说：“哎，我跟你说了，我去巴塞罗那来着。”然后导演说：“不是马德里吗？
嗯，
马德里吗？”当然没当着他脸说哈、啊
嗯。
后来这个纪录片拍下来的。
对。
但是呢，就在大家以为这些事儿就可能真就完了、
嗯，
这个最精彩的让他自己看这笔记这段拍不着了。
嗯。
过了一阵子啊，摄制组接到了一个消息，
嗯，
说这罗伯特呀，
嗯，
在纽约。被捕了，
又怎么呢？
又被逮了，这次是为什么呢？
嗯，
摄制组也很好奇啊，赶紧全员出动，就找这罗伯特在哪儿，哪个警署被逮了，现在被关在哪儿，怎么着？因为我们现在做这纪录片，我们需要知道。
对，
最终联系到了，原来是什么呀？罗伯特违反了这个哥哥的保护令
啊、哦，
他去他哥哥家门口溜达了一圈，
嗯、
被监控全拍下来了，哥哥直接报警，警察直接就给摁下来了。
哎，他弟弟是吧？
哎哎、哦、哎，对对对，去他弟弟家门口溜达，然后他弟弟直接报警，就把他这个罗伯特给扣下了。
好家伙，都这么大岁数了，还
对呀、
啊！我跟你说，他那个监控录像特别耐人寻味、
嗯，
穿了一个短袖、短裤，背了一个双肩包，
嗯，
就是他走在人行道上嘛，
嗯，
看脸他弟弟这房子，然后走上了那个台阶，
嗯，
张望了一下，走了，但是他确实违反了嘛，就给扣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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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当然啊，他还是很快被保释了嘛，因为有钱，
嗯、确实。
但是呢。他的这个律师就打电话来了，就说：“我们这一块儿啊，
嗯，
这个可能需要你的帮助。
哎呦
啊，然后这罗伯特也亲自打电话来了，
嗯、
说啊是这样的，那个律师可能会管你要点东西，你要点啥你就给吧，
嗯，
好吧，啊，基本上是有关于就是你还记得吗？你拍过我在我哥哥家门口溜达过，
嗯，
你拍到过这段这个影像，
嗯，
导演一下明白过味儿了，
嗯。”
他需要这段影像来证明他在他弟弟家门口溜的是人畜无害的
哦，
没有什么威胁
啊、哦。
导演就说：“那我这不是有筹码了吗？
嗯，
想要这段影像来证明你的清白，没问题。
嗯，
咱这采访配合一下。
哟，
于是乎机会就来了。然后啊，这个导演啊，把这些字迹啊什么的打印好几份，对比什么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就等着跟这个罗伯特正面啊来一个小对峙，
对，
因为说实话，他这次啊，其实他的这个拍摄内容确实都够了，
嗯，
就是有这个突发状况，想看看他怎么反应，
最精彩的嘛，
对，
最精彩的，
嗯，
罗伯特当天来了，
哎，
精气神不错，
哎呦，
哎，还在那问候啊，然后
笑嘻了，
哎，没错，去那个拍摄场地，两个人也寒暄，
嗯
啊，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导演呢就是也很简单，
嗯，
拿了一台照片，
嗯。
跟那个罗伯特说：“我现在要问你点问题了啊！
哎，
之前可能有问过，但是我
再问一下
没记住，
确实确实，
你就再问一回、哦、啊！就一些关于照片的问题啊，您就这怎么回答就都行，
哎
啊，看感觉来。然后就给他一张张展示，你看这张，你看这张。罗伯特就说：啊，这是我和我当年养那匹小黄马，啊，哎，这不是我跟苏珊的合影吗？
哎，
哎，你给我也来一张，到时候给我来一份。
哎呦、
哦，我也想留一个。
嗯，
导演说：那这张就送你了啊。然后心里想什么呢？”反正这些都是铺垫，
哎、
嗯，我真正叫你来是让你看看这个，
对
啊。于是拿出了这封罗伯特亲手写并且寄出给苏珊的信，
哎，
导演就说：“ 您看看这个，
嗯，
当然是复印件，不是原件啊。
嗯，
说您看这地址，好像有点跟咱这 对之前跟咱之前看的这个不一样哈。
嗯，
罗伯特就是说这，哎，我记这地址啊，这好像是我刚离开我们家公司的时候，我在纽约的这个办公的地址。
嗯，
有什么问题吗？在那看那张纸，导演就问，你还记这封信吗？
嗯，
你寄给苏珊的。罗伯特说完全没印象了，
哦，
根本您记不清了，记不得了，
哦，
没印象了。
哦，
这时候导演啊拿出了这封信的信封的照片，就是他写地址的，
哦，
说哎，麻烦您看看这个信的这个信封上写这地址，你能帮我读一下吗？
嗯，
罗伯特就说啊这有什么，苏珊·博尔曼啊，本尼特峡谷比弗利山庄1527，哎，这比弗利拼错了啊，加利福尼亚90210，读完了。
嗯，
导演啊这时候拿出了当年寄给警察局的那封信。
嗯，
说你看这两个一块看一块看看。罗伯特一看啊，嗯，啊，你看这个比弗利也拼错了。
哦，
我也拼错了
啊，
导演就问，这个事儿您怎么评价呢？
对啊，
您怎么想呢？
嗯，
就这两个字迹很像，
嗯，
犯了同样的错误，
嗯
嗯，很像，所以我能想到啊，警察很容易把这两个人当成一个人。
是
啊，然后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哇哇了一下脸。这时候导演就说，罗伯特先生啊，
嗯，
所以这封寄到警察局的信是您写的吗？
嗯，
那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不是写的。导演就说，所以说这两封信啊，您现在手里拿的这两封，
哎，
这封是你写的，这封不是你写的。
嗯，
罗伯说，对对啊，这给苏珊是我写的啊，我拼错了，比弗利虽然对吧，但这个警察局我不知道，不是我写的。
嗯，
警察局，不是这个导演就说，
嗯，
您看这个我很难就是劝说我自己，
哎，
说这两封信是没有联系的，就很难脱开干系嘛。
嗯。
罗伯特就说：“哎呀，这大写的字母都一样，
嘿，
你这都是大写吗？这大就很写起来就是很像啊。
嗯”
嗯，这时候导演啊，稍微有点小坏了。
嗯哼，
他举起了另外一张纸，这张纸上啊印了两行 Beverly Hills， 都是拼错的。
哎，
一封来自当年给警察局的，一封是他亲手写的，两个都是 Beverly Hills 的拼错的单词，一上一下对比的那一张纸。
嗯，
递给这个罗伯特说：“麻烦您。”罗伯特能不能告诉我哪个是您写的？
哎呦，
嗯，罗伯特看了一会儿 No， 办不到，他自己也不知道。当时这访谈直接陷入了尴尬的寂静里，没人出声了。
哎，嗯，
导演这时候说，那破个冰吧，说哎，行吧，好吧，非常感谢您这次能来哈，这个你看罗伯特您这个过来不来一趟，你够辛苦的，说这来喝点水不，
嗯，
喝点水，
嗯，
好，我们这就结束了、
哎，
然后周围工作人员也很热情，说哎，罗伯特三明治这还有呢，嗯，来一个吧，吃一个吧。
哎，我没一会儿我偷去用你的
你说你饿不饿，反正咱结束了。
嗯
啊，罗伯特就说哎，不了不了啊，对，我得上个厕所，厕所跟哪儿呢？哦，在这儿啊，我上个厕所啊，去个厕所。现场灯全都关了，
嗯，
导演都准备下班了吗？
嗯，
这时候啊，一个声音传到了监听小哥的耳朵里，
嗯，
你看看吧，哎，这监听小哥就是这个摄制组啊，
嗯，
负责监听现场声音的监听小哥啊，
嗯，
发现罗伯特的麦没摘。
哦，还带着麦，
他那小蜜蜂还夹在衣服上了，
哎呦，
他没摘啊。其实这罗伯特呀，整个这访谈过程中啊，大家都发现了他有自言自语的习惯，
哦，
有时候跟自己就是说两句话，说，哎，我这事儿办的没错，
嗯，
能怎么办呢？
嗯，
大家之前听说过，
哦，
然后这次他又忘了这事儿了，
哦，
又忘了说把这麦摘下来，但是呢，又自言自语了，
嗯，
这回啊，监听小哥还有在场的工作人员。全听见了他说的每一句话，并且也都录下来了。
哎呦，
罗伯特去厕所，解着这裤带儿，拉锁拉下来，边上厕所边在那说：“
你看看吧，
你看看吧，你被发现了，你没有错，当然了，但是你就想象不到啊。”
哎呦，
又尿一会儿，逮捕他吧，我哪知道房子里有什么呀？哦，我就是想要这个，哎，真是一场灾难。他没错，我错了， 打一嗝。
哎呦，
那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到底做了什么呢？
嗯，
当然是把他们都杀了呗。到此啊，这部纪录片就结束了。
哎呦，
导演在场的摄制组都惊了。
哎呦，
就是他是刚刚承认了他杀了这些所有人吗？
啊，
整个人都傻了。
嗯，
然后这部纪录片啊就这样成功的播出了。
但按理说他那块不能播吧，
他成片按理说应该给那个当事人看一眼。
嗯，
我这个不太明白他这个细节是怎么签的，这些合同啊、怎么说的。
罗伯特说你剪好了给我看一眼
啊。哦不，好像不是，就是你合同你签完了，就是你来采访、然后你能说什么不能说你自己把握。
嗯，
之前他采访有律师在，
嗯，
这次可能最后一次他自己来的，然后没摘麦，然后自言自语说导演问的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到底做了什么，当然把他们都杀了。
哎呦，这次纪录片在网上能看着吗？
能看着。
我操，好想看一下
啊。我刚刚读的这个片段啊、就是这个纪录片是一系列有六集，
嗯，
第六集的结尾就是这一部，就是这、
这
块。
这我感觉真挺精彩的。
对，他后面干脆也没有什么切镜了、也没有什么旁白背景音都没了，就是他一个人在厕所自言自语。然后这摄像机设着这个是那个他们采访那个场地、然后灯咔咔慢慢变暗，因为拍摄结束了嘛、然后就听见他在那边把他们都杀了呗。
我操、
然后这个纪录片成功播出了啊，直接震惊了全世界，大家没有看过这样的纪录片。
是啊、
就说你这哪怕是真人秀也过分了。
嗯，听着鸡皮疙瘩起来了。
对、你就直接自言自语承认了呗、是这意思吗？承认了。
嗯，
前所未有啊。
嗯，
而且啊，摄制组这帮直接就说白了收到警方的这个通知了，说你们这个掌握的东西很有用。
是啊，你证据啊。
对对对，保护好。然后摄制组配合警方递交了很多证据。警方啊于这个纪录片播放到第六集的时候吧，逮捕了罗伯特。
哎呦。
警方认为有充分的这个证据证明了罗伯特犯下了2000年的苏珊·波尔曼谋杀案。
嗯。
本来定了啊是2020年3月开庭审理。
嗯
啊，但是呢疫情原因拖到了21年。
嗯，
罗伯特·杜斯特呢不是罗伯特·德斯特呢最后啊被判了个这个有罪。而且是无期徒刑不得假释。
哎，
终于说是在苏珊这个案件上是这个给他
逮着了。
哎，给他逮着了，给他判了。但是啊已经78岁的罗伯特呀，
嗯，
在2022年1月10号的时候，
嗯，
在监狱中就去世了。
哦，
啊，身体也很虚弱了，等于说，这个事儿就没办法就结束，因为人没了。
嗯
啊，
等于就是他纪录片那些东西还确实是有证据，或者可能他们找到更多的证据了呢，也说不准。因为我觉得你尿尿的时候说那些话
不能当做证据，
肯定是不能当做证据。我估计是就是肯定是他们去暗访的时候，
嗯，
找着很多其他的东西。
也有可能，而且因为他那个笔记啊，其实你要看那个照片，你就发现他就很难说服说不是一个人写的。那 Beverly 就太像了。
你按理说你自个儿写一个中文字儿、
嗯，
你再拿一个别人写的，你一下能分辨出来。
对，咱普通人其实能看出来，那两个字儿简直太像了。
哎，
啊，这就是本期我所带来的纽约灾星的故事。
哎呦，很精彩，
哎、
很
精
彩、
哎，
非常感谢、
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这个。这个纪录片叫什么名？
纽约灾星。
哦，就叫纽约灾星。
纽约灾星。
哎呦，
嗯，非常不错。
他相当于是自己把自己送进监狱了。最后，他如果不接这个纪录片的话，其实啥事儿没有。本来
对
对，
应该也是这部纪录片给陪审团、啊
哎、
他们那什么了。
也有可能
啊，
很有可能，
对吧？
嗯嗯。哎，反正最后这个结局，你说好是他也被判了，但不好是他其实他。妻子大家都说基本上也是他干的，
嗯，
但是这些就还没审呢，没审完呢他就去世了嘛，
嗯，
哎、而他这人说白了这一辈子啊真的是想干啥干啥了，
已经玩了一辈子了、
这因为有很多他没用过的假名警察都没找到，他会不会还犯了别的案件警察也不知道，
嗯，对，走之前还体验了把监狱，
哎，就他在监狱里过得很好，还拍照片呢，
肯定，
嗯
嗯，
确实。
哎呦，
这很精彩，
很精彩，很精彩！
哎，
感谢您老说这，
哎，
哎，接下来啊，我第二个
来吧，
好啊，好啊，
嗯，
开始了啊，
哎，
好久没来了，有点陌生，
你看吧，
老不来也不行，
那是，嗯，
今天，
哎
哎，我带来这个案件，
哎，您讲讲，
又是我擅长的那个领域。
哎呦，你擅长一般是那种日系变态的那种，
哎，
哎呀，你喜欢这类案件？
对，这个呢，也是一起就是日本的悬案。
哦，这也是个悬案哦，
很悬。
哦，好家伙，
这起案件名字，这次直接告诉你们
叫什么？
叫做霞山事件。
霞山事件，
哎。
哎，
你听这个名字啊，
嗯，
有点陌生，
是
没听过，
真没听过，
对吧？
嗯，
这起案件呢，其实就这个名字来讲，
嗯，
相较于咱之前就我说那些日本那些案件，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分尸啊，什么那些的，
一个想不出来，
什么可乐投毒，然后还有
有一个公园碎尸，
公园碎尸案，然后相较于那些案件来讲，
怎么呢？
知名度没有那么高
哦，
这个。怎么说呢？但是啊，这个案件在当地人眼中，这个案件才能称得上是日本第一悬案。
第一悬案啊！
哎，
哎呦，他那个霞山是个地名，还是说有个山叫霞山？
啊、是个地名
哦，
霞
山嘛。
嗯，你知道为什么？
知道啊，我
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啊、为什么他知名度不是那么高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起案件其实在日本当地，不管是政府也好，还是媒体也好，是在刻意规避去讲这个案子。
哦哦，是吗？
对，
哟，
好家伙，
但是啊，
你把我这胃口已经属于是掉到嗓子眼儿了。
嘿呦，我再跟你说一个，这个案件还有个别名，
哎呦，
叫什么？
说这个别名，你们可能就会有所耳闻了。
哦，
这个案件的另一个名字也跟日本的一个，就是有点类似于都市传说有点关系了。
你讲讲
啊。名字啊，
哎，
想知道吗？
哎，你快说，
想知道，
想知道一笔。
哎，霞山案件的另一个名字叫做龙猫案。
哎，龙猫我知道，
我看过龙猫，
哎、
挺可爱的那个。
哎，就是咱们就是说的这个，就是宫崎骏导演
啊，
吉卜力工作室在1988年推出的动画电影《
龙猫》吗？
龙猫，
龙猫，龙猫吗？
对，他那个全名叫做《隔壁的龙猫》。
隔壁的龙猫还得是、
隔壁的龙猫，日本就是全拼嘛。
等电车那一幕，我记得、看他们，
这是一部非常纯真质朴、充满希望的作品嘛？
没错，
对吧？
很好看。
但是不过龙猫，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可怕的都市传说的。
这我真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嗯，
哎，这个传说就跟今天要聊的这个案子息息相关了，
就是因为有了这案子，所有这传说。
对，
哎呦，
我有点儿。
你又断案了，
就是就是很多人在就是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吧，那时候很多人就是当时觉得这部电影啊，就其实就是他们分析了一番啊，就发现这电影其实一点都不是咱们看到那种纯真的那种电影。
哦，它有阴暗面，
对，它是一部非常黑暗的一个有点恐怖那种一个片儿了。
说实话，我觉得宫崎骏的很多作品吧，都可以就是往那个方向想，
但是这个真的是太……一会儿我给你讲就知道了。
哦，
哎，他们就很多人就觉得啊，因为这起案件呢，在日本引起了全国大骚乱，甚至是一些政治相关的话题。所以说呢，宫崎骏呢就只能在这部作品中去隐喻一些什么事情。
哟
啊，因为这起案件其实是这个电影是在这个案件之后就是出现的嘛。
哦。
这都后话，咱们后边说啊。
好嘞，好嘞。
那咱们说回这个龙猫案，
哎，霞山，
哎，聊聊这个霞山事件本身。
对，它是什么样一起案件呢？
啊，我给你讲啊。
好嘞，
霞山事件啊，是日本昭和38年，
哟，
也就是1963年发生的一起真实案件。
哦，昭和年代了，
是叫昭和还是昭和？
昭和，奥特曼，昭和，
昭和
嘛，
昭和。
嗯，
在1963年的5月，5月1号下午啊，这个在日本埼玉县霞山市，那一天呢，就天气还行啊，
哎，
我以为下雨了，
初夏，哎，白天的时候天气确实还行，
是，
哎，阵阵微风啊，
嗯，
然后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呢，
怎么样？
有一名女高中生啊，
哦，
独自走在回家的小路上，
哦，
她的名字呢叫做中田善之。
中田善之啊，
你看看吧。
而这一天呢，5月1号那天呢，正好是他的16岁生日啊。
又他是金牛的
啊，
嗯，
是
我一样，
咱俩也是，
是。所以说那天呢，他就是当天的这个中田善之啊，心情非常愉悦啊，
哎，
他就跟同学和家，就是同学都说啊，说今天家里呢给我准备了非常棒的这个生日晚宴，
哎呦，
哎，所以我今天呢要早点离校了，
还买蛋糕了呢，
就回家了，
哎呦，
嗯。
那说到这个中田善之呢，他是他们中田家的这个小女儿啊，
哎呦，那最受宠爱啊，
对呀、
啊。
中田家在当地啊是经营的一个牧场。
哎呦，
等一下，哪个牧？木材厂？
说错了，不好意思，农场。
哦，农
场，
农
场，
哎，农场。
哦，你看看，
其实差不多这意思。
牧场
，牧
场，牧
场，
一样。
农场，
哎，
生活呢算得上是十分殷实了。
好家伙，你听听，
哎，他大哥中田健志和姐姐中田登美惠，
哎呦，
哎，就是此时呢正在家中啊准备，就是非常忙碌嘛，
家大业大呀，
对对对，
嗯。
旁边的收音机里啊，就是个播音员正绘声绘色的讨论着1964年东京夏季奥运会的盛况啊。
好家伙。
东京这座城市呢让他这个就是中田登美惠，就是他的大姐姐，
嗯，
十分向往啊。
哦，
就是他姐姐一直想就离开家乡去东京看一看闯一闯。
哦，
但是可惜呢因为不善于读书。
哎呦，你听听。
所以说呢你没考上高中。
哎呦，
不是，你想当年1960几年
啊，也是哦、
啊，
那时候水平确实也一般，
对，
对，
没考上高中嘛，
嗯，
所以说基本上全家呢就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自幼聪慧的这个妹妹中田善之身上了，
善之了，
哎呦，
希望她能考上大学啊，
她、嗯、一定可以
成为一家人的骄傲，
没错、
哎。再说一点啊，就是中田善之呢，他是其实是一个单亲家庭
哦。
他的母亲呢其实已经过世了。
哎呦。
家中成员就刚才有讲到是他有一个哥哥，
嗯，
还有一个姐姐。
没错。
以及他的父亲。
啊。
嗯。那这一天呢就是中田善之不是准备放学了吗，
对，过生日吗，
哎。但是好巧不巧呢就是下午快临近傍晚那个时候呢、
嗯、
已经开始，哎，确实像Sky说的有点下小雨了。
哎呦，你看看、
哎、
阴天了。
阴天了。大概家里就是家里不是忙活着的吗，
对，
就一看，哎，这都六点多钟了，
对、
嗯、这个中田善之怎么还没到家呢，
哎，
嗯，但是家人其实起初没多想，
以为是他
耽搁
了，
哎，就是以为就是下雨耽搁、
哦、下雨
耽搁、啊、可能哪块避雨呢、
嗯、
那有点过于了啊，说这个，哎，晚点到家呢问题不大，
是，
不过一直啊又等了大概得有个小一个小时，
嗯，哎呦，
哎，大概6:50左右的时候发现这个小女孩还没回家。
那这基本上是要出事儿啊、
哎。
有点着急了。
这时候家里人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对、
啊。因为她这个女儿呢其实这女孩平时放学之后都是马上回家的。
对。
嗯。
再加上日本那段时间啊拐卖儿童案件非常多。
嘿。
嗯。而且那个年代呢也没手机。
对。
对吧，所以说像小孩回家比较晚家人一般都非常担心啊。
确实。
这时候那个心急如焚的大哥啊，
嗯，
就立刻骑上了自行车，
嗯，
然后呢就去往学校的路上开始四处寻找，
嗯，找找妹妹，
哎，全家人他爸他姐姐也都去开始去找了，
对、
嗯，找了一个多小时啊，
不、
嗯，哎，不管是家的附近还是学校的附近，
嗯，
都没看着，
哟，
没找着，
哟，
必经之路上都找遍了。没有，
按理说他们家听着好像也不是说什么在那种大都市啊，就是很密集那种。
哎、不是，其余县嘛。
对，那感觉应该还比较好找吧。
嗯
嗯。
这时候，那个就是好像是家里谁就说呀、啊，说、
嗯、
要不然咱回去看一眼
啊、哦，
说不定已经在家了呢。这时候小妹，
哦，等于家里也没留人，
哦、没留人
啊、嗯，哦，都出去找了。
嗯。不过呢，他们回到家以后啊，
嗯，
没看着，
哎呦，
确实也没回来，
没回来，
哦、哎呦，
过了得有他们几个人到家了，过了得有个十多分钟左右吧，
嗯，
这个大哥呢，突然一看，哎，就发现这个房门啊，门缝里面插着一个白色信封，
哟，
哎，你打拿来打开一封信嘛，
嗯，
嗯，而且一个信的这个旁边呢，还有他妹妹中田善之的学生证，
哟，
嗯，
什么意思？
大哥，
勒索吗？
绑票、
哎。打开信一看，
哎，
嗯，
这是一封勒索信。
哎呦，
嗯、信中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写到，就是说你要想要你女儿活命，
嗯，
五月二号的12点，晚上12点、
嗯，
你让一名，就是让一名女性，
哎、
带着20万现金，20万日元现金，
嗯，
在这个佐野屋门口等我。佐野屋是一个。可能类似于小卖部一样的地儿
哦，
门口等我。
嗯，
我的朋友会开车去取。
哦，
如果你胆敢晚1分钟， 你的孩子命就没了。
哎呦，
而且还说啊，你不准报警。
哦，
那肯定
不要告诉任何人。
确实。
这大哥看完信后立马这个就开始发抖了，
是
紧张啊，
没见过
啊，马上就喊他父亲过来看看啊，
嗯，
然后商量一下，家里人就商量说怎么办呢，
对，
报不报警呢，
嗯，
他这个父亲呢比较沉稳啊，看了看信以后，
哦，
沉默了十分钟，
哎呦我天，这么沉稳
啊，想了想还是报警吧，
哦你看，
哎呦，
虽然这个20万呢家里他们家也比较殷实啊，
嗯，
拼拼凑凑能拿得出来的，
嗯，那20万其实现在那时候也是个大数目了，
应该是那时候还没通货膨胀，
对，六几年，
嗯
嗯，就是其实虽然能拿得出来，
嗯，
但是他们也是就是怎么说呢，还是想靠这个警察的力量啊，
哦
啊，所以说就决定还是报通知警察了嘛，
对，
然后警察马上就来了，
嗯，
然后呢他们就研究这封勒索信啊，
对，
发现这个信上有几个特点，
什么特点，
首先这个信呢是个信纸，有非常大的磨损，
嗯，
纸张也非常褶皱，
嗯，
字迹呢不是很清晰，
嗯，
这说明呢他们也推测啊，就说这个绑匪可能把这个信呢已经放在口袋里很多天了，就是跟着放衣服里了，
准备，时刻准备了，
哎，感觉就是早有预谋，
哦，
嗯，然后呢他这个上面写的这个碰头的地点，刚才不是什么佐野屋吗，
嗯，
以及他这个时间都是有更改的痕迹的，嗯，就是猜测这个绑匪啊，这个可能是他的作案，就预计的作案时间呢，就是他比如绑了女孩，可能比他计划中的延迟了，
哎呦，用涂改液给摁了，
可能就是咔画了一下，写了一个
信，哦，就直接给画了，
哎，
你看，
哎，在原文上做了改动嘛，
嗯，
而且啊，这封勒索信上面的很多语法不太对，
哦，
还有很多错别字，
你看看
哟，文化程度这块也不行，
一般，
哦，
警察呢看完以后啊，就立刻啊，就是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并制定了这个营救方案，并且跟那个他们家人商量啊，说由二女儿中田登美惠，携带这个20万现金，哎，然后呢就是去这个指定地点，
好，
去交赎金，
哎，
警察呢则在这个。那个地方他们看了一眼，就是其实是附近好多田的，好多那种稻田，警察就在那个田中就是整个给四周给埋伏起来，然后他说等这个嫌犯接过赎金之后呢直接卡给捕了，
嘿，
对吧，
哟，那万一他这嫌犯派个别人来，
他信里确实说的是我朋友会去取嘛，
对，
而且还是开车说是，
哟，
但是当时他们其实不太清楚对方指的这个5月2号晚12点具体是哪一天，
哦，
你懂吗，就是他是不知道是5月
1号的凌晨
还是，对，还是5月2号的凌晨，
你看，
哎呦，
就是12点
啊，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懂那意思吗，
哎，
所以说他们其实在5月1号当天晚上呢就他们其实已经去过，就去了，
哎，没人，
哎，就那个女孩也去了，拿着现金，然后警察也在埋伏好了，那时候第一次可能去了大概得有个8-9个警察吧，没人，然后呢在第二天晚上啊，也就是5月3号凌晨的就是零点，夜里零点，懂吧，然后呢那个嫌疑人来了，
你看这嫌疑人文化这一块确实差着点，
对，是，哎，当时啊这第二次警察埋伏啊，一共派了40名警察，
哎呦
这人多，
团团圆圆围住了，给
你看看，
你这你稻田里能放下那么多警察吗，
但是这块其实警察其实有一个错误的事儿，就是因为他当时信里写的是朋友会开车去嘛，其实他们大部分的警力啊其实放在了这个就交通要道上
了，
因为他知道他是开车，可能
那其实有道理，啊，
对吧，
对，
大约在凌晨就是0:15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那时候也没灯了，绑匪出现了，这个人啊警惕性特别的强，
怎么呢，
跟这个女孩就是他交赎金他那个姐姐吗，叫什么名来着我忘了，等美惠，
对，
对吧，得就是见着面以后俩人保持大概30米的距离，
30米啊，
哎，
好家伙，
喊话，互相喊话，
那不怕吵醒周围的邻居吗，
那地儿没什么人，就可能一个小建筑边上都是稻田那种感觉，很偏嘛那种地儿，然后绑匪就喊你来了吗，姐姐说我来了，然后这个与此同时呢这个警察
用的是敬语吗，
大概率不是，与此同时啊，这警察已经就是以这个地方为中心开始逐渐的收缩他们这个收缩这个圈
收圈
了，收圈了，套拢了， 绑匪一边说着呀，一边就是很慢的朝这个女孩前进，
是、嗯、就是汽车怠速还是他下来慢慢走？
走着
哦，一下车了，
没有车，
就没车，
哦，压根儿没车，
就那么一个人。
嗯，
嘿，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车停哪儿了，反正就走过来这么一人，
嗯，
慢慢走过来了。然后走着走着，这个男的呀，突然就问他，
嗯，
就脚步突然就停住了，
嗯，
说你们是不是报警了？
嗯，
然后二话没说，就他姐还不等他这个姐姐反应，这男子直接撒腿就开始跑。
哟，他哟，
哎，警惕性非常强、啊，
这反侦查，
哎，在一声声的这个警哨的这个号令下，现场部署的40名警员马上就开始往外边就追啊，
嗯、
就是试图拦截这个意图拦截这名男子，
嗯，
然而这名男子的奔跑速度异于常人，
就这么快，
哎，奇迹般的从警察的包围圈中活生生的逃脱了，
好家伙，这哥们儿。是车
我朋友车去你知
道吗哦、哎、这么个开车呀、
哎、这40名警察啊就最后只能看着就远去的黑影消失在一个岔路口了
不是这就算是63年你40人抓一个人让跑了感觉怎么着也说不太过去
啊
还是说这种事儿它确实有难度
不是因为有的不是刚才说了吗好多警察他们其实在比较远的交通要道上、
嗯、
在现场呢可能就没有就是没有四十个不是说40个给你围住了
嗯
他们可能就以为确实是车你知道吧
哦
所以可能有的警察比较远
嗯、哦、哎呦
嗯这个警察很不甘心啊就是立刻就是把所有能调的支援全都调集了，这调集了大概近100名警力，
嗯，
然后还有好多警犬，对嫌疑人最后消失的地点展开这个追踪，
嗯，
可这个警犬呢，带着警员就是追到了一条小河边后，发现气味消失了，
哦，
对，就因为可能水里没有味儿了嘛，
对，
嗯，然后在他这个交易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农田这块呢，到河边这段距离。发现了就是一大串他奔跑那个脚印儿，
嗯，
除了这个脚印以外，其他的收获就是没有，就说白了就没有别的收获了，
嗯，
哎
呦，
一无所获嘛，
这没逮着真是可惜呀、
啊嗯。事后这个资料显示啊，嫌疑人就是距离当时警员就是最近的一名警员，
嗯，
有25米，
那就是还是挺远的。
哎、午夜12点没有灯，
嗯，嗯
将近25米的距离。这个嫌疑人直接看到埋伏的警员了，说白了就是，
就等于视力也好。
哎，他当时其实说的话就跟那姐姐说的，就是说，你们是不是叫报警了？
嗯，
那边是不是就这句话没说完，就是他指着警察那方向，那边是不是啊？直接啪转头就跑。
哎呦，
哇塞！
等于他是看到了，你知道吧？
哎呦，
所以说就是因为他先看到了警员埋伏嘛，所以说他就直接跑了，导致警察没有逮捕到他。让整个这个行动就失败了，
那这个真是惨了。
嗯、对呀、啊，他那小女儿肯定就凶多吉少、嗯。
哎，没错，悲剧呢就来了。
哎呦，
警察呢后来在一个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内，大概搜索了2天左右。
嗯，
于5月4日上午10点半，
嗯，
在一片麦田的夹道中，发现了一具冰冷冷的少女躯体。
哎呦，
这名少女呢，她面部朝下。被埋在一个只有1米深的这个泥坑之中，
嗯，
哦，
头部呢包着一张这个东京都江户川，什么月岛食品厂发给客户的那个手帕，
嗯，
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手帕，
哦，
后脑勺上面压着一块大石头，
嗯，
它是面朝下嘛，
嗯，
然后脖子上呢绑着一条就是勒着一条这个手巾，就是那种丝巾那样的东西，
嗯，
四肢。均被绳索捆绑了，并且双手反绑在身后，
哦，
就这么趴在地上，然后脑袋后边压着一个大石头。
哦，哎呦，这是什么怪异的
造型
啊！
并且根据这个依法检测，这个结果显示，死因呢是机械性窒息，就是勒死的。
哎呦，
但是后脑呢有这个钝器砸伤。
哦，
没有别的抵抗，可能就也是砸晕了，直接勒死的那种的。
哦，
然后体内呢检测出了。就是男子的这个精液
哦，我操，这犯罪！
然后发现这个男子呢是 B 型血，就是嫌疑人。
嗯
嗯，
同时他这个女孩指甲里呢也有人体的那个皮屑组织。
嗯，哎呦，那个年代也没 DNA， 不好整。
对，
嗯，
并且女孩的这个胃中呢是残留了大概250毫升的这个粥状的残留食物。 里面有一些青菜、红豆和番茄，一些就这类的东西，
就提供给他的食物呗。说白了，
死亡时间就是大概是他在吃完这顿饭之后的一到两个小时。
哎呦，
那后来家人来了嘛？经家人辨认，那这名少女正是失踪三天的这个女高中生中田善之。
哎，
这样的悲剧啊，消息曝光之后啊。日本警方受到了当地民众愤怒的谴责。
确实啊，我还能挺能理解的，
不靠谱。
对，他们都认为就是当天晚上抓捕失败就是导致这女孩惨死的原因啊。当地警方就顶着巨大的压力啊，抽出了更多的警力来调查，势必要将那个让警局丢了面子的嫌疑人抓捕归案。不过他们掌握的证据确实太有限了。目前证据只有三个嘛，一个是就是他的那个鞋码，就是他大概是40码的鞋印儿，
也不大这个脚，
哎，
好像日本他们的鞋码好像本身都不是偏大，都没有特别大嘛，四十码可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鞋码，我感觉，因为
四十码成黄金码了，
我觉得日本好像41左右，好像就是黄金码了，是吧？他们因为身体没有那么高嘛，对吧？
你看看，
然后这是一个是鞋印儿，还有一个就是措辞连篇的这个勒索信，然后以及这个嫌疑人的这个 B 型血，但是这样的线索呢，不足以让这个警方啊就锁定任何的嫌疑人。
确实，这太少了，
大海捞针嘛，这不是
对
吧？这时候呢，有一个经验，就是有经验的老警察，指出了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
说这个佐野屋啊，就是他们交易地点，就是交易赎金那个地方，是当地一间不是很出名的小商店。
哦，外地人不知道。
说这个警方呢，而且看就是追这个嫌疑人呢，发现这个嫌疑人去逃跑的这个地形非常的熟悉。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嫌疑人一定就是附近的居民，
本地人做
案，本地人嘛。这样的思路下，警方重新开始调查这个脚印的这个方向，往哪边逃的呀，还有气味的走向，最终啊，对这个消失在河边的对面有一家这个养猪场展开了这个重点调查。
哦，也是养猪场味儿重，还褶味儿。
那这个养猪场得重点说一下啊。养猪场的工人大多都是这个叫部落民出身。
什么叫部落民？
哎，这得讲一下。部落民呢，是从江户时期开始日本阶级分化而形成的一种就是种姓制度。
哦，日本有种姓制度的是吗？
对，
哟，
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非常森严。人的这个等级由上至下分别是什么天皇、贵军、贵族、将军、大名武士、平民、工匠、商人。但是在这个制度当中，没有部落民。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是已经低到无法写进等级里的，
就太拉了。
对，
他们
就没社会地位，部落民。他们是做这个整个社会中最脏最累的工作，被视为是贱民的种族，在日本。
啊，
对，
关键他们有分种族吗？那不都是亚洲人吗？
血统可能是那种感觉。因为日本早期就是很森严嘛，这方面。而且这个部落民的这个血统啊，你世代不能接受好的教育。
但是1963年是不是已经不搞这些了呀？还是说他有这种残留的这个余烬在？
有残留的余烬在，而且这个部落民呢，你不能做体面的工作，
哎呦，
被视作为这下等人啊，遭遇歧视，当时是司空见惯了，可以说是，
就算是在六几年也是这样。
对对对，
哦，
那警方呢，自然也把这个重点，这个怀疑重点呢，就放在了养猪场里面的这个部落，这群部落民里面了。他们其实是有自己道理的，警察。因为中田善之的家境呢还是比较好的，刚才也说了。
对。
但是这个勒索信里面赎金啊写的是20万日元。这个钱呢，就是在那个时间差不多是日本公务员一年的薪酬。
哦，年薪。
相比较于那些其他的绑架那些天价来比，这个算是很便宜了。
对，就感觉挺平民的。
对，所以说警方推断啊，这个绑匪他们只要这些钱是因为自身条件实在太差了。
就说白了，没见过大钱。
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天价了。
对。
哦，还是说他其实就是想要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就是每个人都付得起的赎金。 就他是真想要这钱，奔着钱来的。
但是关键是你都已经干了绑票了，你还不多要点？
对呀、
啊，一锤子买卖，这玩意儿不是？
哦，你看没考虑到这一点哈？
哎，
嗯，
而且他这个勒索信里面这个语法、错别字，非常多、也很符合这个群体。
哦，
没有什么没接受过什么教育吗？
那看来警察是有这个一定道理的。
哎，对。嗯、于是乎呢，他们就在这个养猪场里对这个工人逐个开始筛查。
哎。
警方对养猪场一番调查下来以后啊，有了一些收获
哦。
据这个农场主交代啊，养猪场主交代啊，猪场最近有一把铁锹丢了。
哎，
铁锹，我刚是不是读成铁锹了？
没听出来、
是铁锹，是铁锹。
别人跑这嘴，
哎，
铁锹丢了。
哎，
不久后呢，这个警方在不远处的一片田里就发现了这把铁锹。
嗯，
仔细甄别之后。他们发现这个铁锹上面沾染的这个泥土啊，跟案发现场的土质一模一样。哎，我怎么感觉说这个，总觉得有点那什么连线儿。
啥呀？
最近的那个新闻啊。
哦，
哎呦，哦、
你这么说、
哦，对。
哎，我突然觉得，哎，他是不是这个龙猫就有点像这部落民啊？
哎，你后往后听吧。
嗯、哦。就感觉
当个神探没完了，就嫌你。
我有点想好分析，我也是胡说
了。你班上最聪明的小孩呗，
你别是不是说话课。
刚说哪儿了？发现这个
说话课
泥土啊，跟案发现场的土质一模一样，就是说明那把铁锹嘛。
嗯，就没准就是作案工具。
对。
嗯
很快警方呢将目标锁定在了这家农场就是一个工人身上。
嗯
这个工人呢叫做奥富玄二。玄二。
哇塞、哦、这个名字还挺、
嗯、
是吗挺特别的。
嗯、
奥富玄二。
哎但是谁知道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一连串真正诡异的事情就拉开了帷幕。
哟。
哟、
啊。警方啊马上对这个奥富玄二展开了两天的巡，就是审讯。
嗯，
奥富玄二27岁，养猪场工人。
嗯，
世代都是部落民啊。
哎，
嗯，
曾经的当过货车司机。
嗯，
并且也在死者家中就干过长工。
嗯，
哦，是吗？
干过长工，
那好大的嫌疑啊。
对，警方之所以锁定他为嫌疑人的原因，是因为他是 B 型血。
哦，
而且这他的笔迹跟那个勒索信那个就是笔迹呢。较为相似
哦，那么说鞋码这方面是不是也是40呢？
没说
哦，你看，
哎，就警察不是给他审讯了吗？
嗯，
审讯了两天嘛，
嗯，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啊，
嗯，
在5月6号那天，
嗯，
也就是这个中田善之下葬的第二天，
对，
奥富玄二竟然喝下一瓶农药以后跳井自杀了，
哟，
直接自杀了。
畏罪自杀吗？是难道是
他有一封遗书？
嗯，
哎，遗书里呢写着说自己啊患有精神病，
嗯，
不堪折磨，我选择了死亡。但是啊，很奇怪的是啊，就是5月15号那天，
嗯，
是原本他跟他未婚妻结婚的日子，就原定的结婚日子，
哦，
也就是大概九天之后。
哦，那不太可能是自杀呀。
哎，而且家里跟他身边的朋友啊，从来不知道他有什么疾病。压根就没有，
嗯，
所以这到底是不是自杀，就只能画个问号了，
嗯，
对吧？就是因为你想跟他未婚妻结婚的日子之前就这个时候自杀，
嗯，
想不通，
对呀、啊，
对吧？
嗯，没道理啊。
那随着这个玄二的离世啊，
嗯，
有一种恐怖的诅咒似乎就在这个小镇上蔓延开了。
哎呦，
但凡是跟本案有牵连的人，后续好像都会死于非命。
啊，
非常玄乎，
死于非命啊！还是
你听我跟你后边说吧。
哎呦，
这时候啊，玄二离世这几天之后呢，
嗯，
有一名路人，就是叫田中生，哎，主动向警方提供线索。
嗯，
他说呢，在案发时间段啊，看到了一个可疑的三人组，
嗯，
在这个案发地附近徘徊。
哟，
警方立刻把他们请到了一个警察局录口供。
嗯。
但谁知道啊，其中的一个人就是从警察局回家之后，也就是5月11号那天不好意思说错了啊，
嗯，
谁知道从警察请的是那个田中生，就是提供线索的那个人，
哦，
这个田中生从警局回家后，也就是5月11号那天，田中生莫名其妙的用一把利刃给自己刺死了。
我操，这么着就是切腹吗？
类似于那样给自己刺死了。
我靠，
这他不是说是不是
等于他提供了一个线索？
哎，他说我看到了有三个嫌疑人，就是三个很可疑的人，请他到警局录口供，录完口供回家咔咔自己刺死。
那等于我猜啊，
嗯，
等于那三个人找他去了呗。
不是，关键他，我觉得这个还有那养猪场工人，
嗯，
大概率都是他杀吧，他俩都不具备自杀的这些动机呀、啊。
不是，关键是要是三个人逼迫着你说你这个，比如说就第一个人吧，
嗯、
说你不是这个明后天你就结婚的日子了吗？
嗯，
你这结婚，你这个媳妇儿，我给杀了，你想保他吗？你不保，你要想保他，你就喝了，
就是喝毒药，我能理解。
对，你就说这算不算自杀吗？
但是你想，他就是扎自己拿刀、
嗯、
我觉得挺难的，就是挺下不去手的，拿刀刺自己啊，哇塞，
谁知道。
嗯，你们是这种看法啊。
哦，
但是当时就是怎么说呢，当时的民众呢不是这么想的。
哟、
他们认为就大部分日本民众啊觉得警方肯定是使用了什么暴力手段了。
啊，
对，就导致俩人就是不堪压力自杀了。
哟，
嗯，
但是说实话，这警察确实挺拉的。我感觉你保不齐，虽然我不知道后续啊，就是说你当时如果没报警的话，
嗯，
没准把钱给了就没事了。
那确实
啊，
有，但这不就是向犯罪分子低头了吗？
但是你要是真赶上这事儿哈，当然了，就是说你要真赶上，你报不报警还真是，就是尤其在那个年代，
哦，
你还真不好说。
嗯，
对吧？
嗯嗯嗯。确实，
继续啊！
哎是
啊，当时呢，这个日本警方啊，
哎，
面对这个舆论，有点无力招架了。
是，
然后同时，就是警察在愁眉苦脸同时，当地派出所
又
抓了一窃贼，
嗯
哦，让这个案子呢有了那么一点点眉目啊。
哟，
抓到这个人呢，24岁，
哦，
一名无业男子。
嗯，
他叫做石川一雄。
嗯，
巧的是啊，这个石川一雄呢，他也是一个部落民，
哦、
也是 B 型血、
哦，
也曾经在那家养猪场工作过。
哦，你看
啊，就非常巧啊，
嗯，
很符合这个嫌疑人特征啊，
没错，
对吧？那当时警察一见到这个石川一雄之后啊，大喜过望，有点啊，
哟、
啊，救世主来了，
哎呦，
啊、就是你了，
40码的亚瑟士，就是他。
于是乎啊，在5月23号那天啊。他们将这个因为盗窃被抓的年轻人就认定为是他的凶手、
哦、
是这个案件的凶手。
哎呦，
那是不是有点草率了？
我也觉得是。
警察表示那不草率，这一定不会搞错的。
嗯，
因为什么呢，说这个石川一雄的笔迹跟这个勒索信的字迹啊很近似、
哦、
非常像。
嗯，
然后呢、
哦、
警察呢在后续搜到他们家的时候啊，
嗯，
发现了一个就是疑似受害人自行车上的一个部件。
嗯，
哦，
就是好像是胶带还是什么的，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疑似受害人使用的钢笔，
嗯，
和一块疑似受害人所戴的这个西铁城手表，
哎呦，哦，西铁城的手表，哦、
哎，
你看，
而且呢，警方在搜寻他家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双与嫌疑人脚印吻合的这个鞋印儿。
等会儿要是这么多的话，那我感觉还真没准就是他了。
嗯
嗯，鞋码也很相似啊。
嗯，
是一双胶鞋
哦。
而且呢，当时那天5月4号发现尸体那天，这个石川一雄也在现场围观群众了，有点。
嗯，哦，他没准是返回这个自己作案现场、啊
哎、看一看啊那种感觉。
哦。
而且从这个养猪场到这个佐野屋的途中啊，都有人指证说曾经看到过这个石川一雄。在这附近，更有人说啊，这个石川一雄曾经就是问过自己，说：“哎，这个佐野屋怎么走？”
哦，
哎，问过
哦
哦，
嗯，而且还有多名目击证人看到这个一雄啊，
哟，
哎，在这个被害人上学途经的这个路上出现过。
嗯，哟，那嫌疑也太大了。
对，然后还有补充一些信息啊，就说石川一雄当时就是喜欢。他可能是染上一些赌博了，四驱车赌博，这边写的是
四驱车赌博，
哟，
旋风冲锋，
对，可能是吧。哎，并且呢， 当时这个焦赎金的那个二姐，
嗯
啊，登美惠，
嗯，
还有当时离现场就是离那个包围圈最近的那几名警察，
嗯，
都觉得这个石川一雄他这个说话的口音跟当天那一晚上的嫌疑人一样，一致，
哦，
他不是喊来的吗？
对，
啊，来了吗？
嗯，
啊，就是那种感觉，
嗯。
时间就到了6月20号那天，石川一雄认罪了，
哟，
并且呢，警方根据他的供述啊，找到了受害人的书包，
嗯，
证据确凿，
哎。
石川一雄呢，似乎就已经难逃一死了。
说实话，他要连书包都找着呢，应该就是他没跑了。
哎，当时确实警察也这么说呀，说你都找着你这受害人书包了，这不能是巧合了吧？
对呀，
对吧？然后因此呢，这个埼玉县最高法院啊，就判处这个石川一雄犯下这个强奸杀人案，杀人罪成立。
嗯，
决定立即执行死刑。
哦，好，
岂料这一判决。直接在日本社会上引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骚动啊！
这社会怎么回事？
对，这为什么呢？你这犯罪分子，
嗯，
就接受应有的惩罚，不对吗？
对呀，因为石川一雄在一审过后啊，
嗯，
直接翻供了。
哎呦，
哦，
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杀害了这个中田善之，
嗯，
更声称的都是警方刑讯逼供，自己才不得不认罪。
哟，
而且他，我看到有一些就是报道说，就是警察。之前搜索他们屋，
嗯，
其实啥都没看到，
嗯，
但是后来就已经抓到他，审完之后又去了他家里，
嗯，
发现有一个就那个钢笔，刚才说那个受害人的钢笔嘛，
嗯，
就在一个特别显眼的门框上放着，
有没有可能是就是当时那警察做个假证是吗？
对，
就希望这事儿赶紧了了，
对，
哦呦，
哎，而且当时这个日本那个部落民，大家都是就认为是这种赤裸裸的，就是。就有点受歧视的那种感觉嘛，嗯，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感觉这个当地警方就是想让石川一雄，就是让这些社会底层的贱民做替死鬼。
哦，有那不好啊。
对，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可能就是已经有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扳倒之前那些那个社会制度了那边那种感觉。
确实确实。
对，因此当时几百万人揭竿而起了，有点。
哎呦，好家伙！
大街小巷都替这个石川一雄呐喊助威，
嗯，
并且冲击各地最高审判，就是审判所，
嗯，
以及关押石川一雄的千叶监狱，要求重审。
哎呦，
动荡了。
嗯，
好家伙！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部落民可不止像现在，当今是应该大概得有300万这个人数左右。
嗯，
当年多的多了就很多的。
哦，
嗯，就是。一段时间以来呢，全日本各行各业都受到这些部落民的影响，无法正常工作了，有点。
嗯，有没准他们负责很多那种基层的那些工作，
哎，没错，
嗯，反而是影响最大的，
就停摆了，有点。
对，
嗯，然后甚至就是全日本，甚至国外的媒体也开始对这个案件进行持续的关注和长篇的那种报道。
哦，
迫于压力啊，
嗯，
对，还要提一点，就是石川一雄当时甚至已经被。怎么说呢？变成了一个英雄人物了
啊！
这有点过，
就直接就是拿着那个他的那个类似于那种照片，
嗯，
大家就说白了，他就是领袖了，那种感觉。
关键就算他是被冤枉的，那他也是个窃贼呀，
嗯，
对吧？
是啊，
对，不知道，反正当时怎么觉得，
嗯，
他可能就是那些就是底层那些人就觉得他就是英雄，他就是，
哎，
我们就要用他来把这个什么给打倒，这种感觉。说白了就是政治那方面了，有点。
哎呦。
嗯，
迫于压力，
嗯，
1974年石川一雄二审改判无期，1994年直接假释出狱了。
哦，
嗯，
那这个，嗯，
就是说白就放了。
不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钢笔还有的说哈，
嗯，
那书包是他实打实指证指，就是说我在这儿藏书包，然后啪找下去了吗？还是说我从你家翻出来的书包？
啊，他当时就是其实有报道说，就是说他是。他说他自己其实是帮凶，
哦，
他说我只是帮忙去取那个，
就是他是那车，
他是那棚，对，车，他是那
车，这我是信的，他应该是那车，哎，我觉得后面肯定还有人，
幕后大佬不是他，
哎，对，
对，说不是他，
哦，
然后就说他是被什么那个就是冤枉啊，屈打成招啊什么，反正一系列，当时就是闹的日本的这是个政治原因，什么左派右派什么的，
嗯，
非常严重那种闹的，
哦。
嗯，这些其实我就没有细讲，
就牵连了很多，
牵连了非常多东西，
感觉那像是日本平民版的那个 OJ 案，你知道吗？ 啊，就是我讲的 OJ 辛普森的感觉。嗯，就反正不是大家不在乎这个事件本身了，
对，
在乎每个人的这个身份啊什么的，政治正不正确什么的那些。
其实后边关于政治那一篇长篇大论，我其实就没选择没不说了，当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哎，
其实就是挺复杂的，我怕有点枯燥一点。
哎，
那说完这个。他不是94年就假释出狱了吗？
对，
我记得好像他后续出狱以后，还就是跟着这个，就是造，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游行也好啊什么的，也开始加入这些组织什么的。
哦，有些人没准要拉选票的话，就把他请过来，
有点那种感觉。
哎，
哦，
那咱们后边要说的啊，就是更重要也更诡异，更细思极恐的一些事情。
哦，
就是本案的这个本身的一些疑点，以及案件背后带来的一连串没有说完的神秘死亡事件，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好多，
哦，还没完事儿，
没完。我们先来直接告诉你啊，
嗯，
这起案件关联人有多少人莫名其妙身亡吧？
嗯，
刚才前面提到了63年5月6号自杀的这个奥富玄二，
对，
63年5月11号自杀的这个田中生，
对，
刺死自己那个，
对，
我看啊，哦，这中间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是石川一雄认罪之后呢，就不是说自己是帮凶吗？
嗯，
然后呢说有养猪场有另外两个犯人，就是让他拿赎金。
嗯，
然后警察当时去调查这个现场以后呢，发现确实有这两位工人。
嗯，
但是这俩人五月下旬就离奇失踪了，
哦，
至今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哎呦，
这俩人失踪了。接着说到1964年7月14号，
嗯，
中田登美惠那二姐，
嗯，
在家里。喝那个杀虫剂自杀了，没有留下遗书。
啊！
1965年9月3号，在警局参与办案的一名民警啊，在自家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后脑直接磕到硬物，当场死亡。这个他就是当年，就是发现嫌疑人的其中的一位，就是发现就是交易嫌疑人的那个，
哦，
两名警员之中其中之一。66年的时候。66年10月24号养猪场主的哥哥被火车压死。
哎呦。
然后而且当天这个车站日志呢被人莫名其妙的撕掉了。
哟。
66年的11月29号第一个报道这个案件每日新闻的记者家中意外失火身亡。
我靠。
1968年2月6号另一位曾经在交易赎金埋伏现场的警员被发现死于水库中，死亡原因认定为意外。1970年12月25号，一位当年负责此案解剖的医生，解剖那个医生啊，死在了一艘停靠在泰国港口的轮船内，死因不明。1974年1月6日，想要为这个案件拍摄纪录片的一位制作人在提出计划的两天之后跳楼自杀了。1977年10月4号中田喜代志，也就是死者中田善之的弟弟，啊，还有个弟弟，
哦，
上吊自杀了。1977年12月21号锲而不舍追踪报道这个案件的知名记者偏同君二意外出车祸惨死，总共死亡加上失踪的人数共计13人，每一个都与这个案件有关系。
怎么跟我感觉像是他们接触到真相的时候就要走啊？
我感觉他们这是不是有可能啊，就是他这个左翼右翼，刚刚比利说的，他们这个就是政治因素，然后他们就是想靠这个事儿，他们说我们干脆弄一个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再抨击掀起一波舆论，然后我们这边能获得多一些选票，所以他就是故意造这个东西。因为你想想看，死这些人如果咱们愣往这个案件上靠哈，能这么着离奇失踪，这么着死，还在泰国那边死，那肯定的。你要是真是一个普通的绑架案，还是几个这个没什么经济能力的这些叫什么民来着？
部落民
的话，他们办不到啊。
也是，
所以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预谋的。如果说真是往那儿想的话，
而且他们最牛的是，就是所有人的死法不重复的。
对，
头几个农药、匕首刺、失踪、喝杀虫剂、摔死、压死、烧死、溺死、未知、跳楼、上吊、车祸。
当然这个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巧合，就是可能我们真的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出了意外，然后往那儿靠，当然也有可能。
那就这个事儿就是真的是过于巧了，说白了。
对。
嗯。
嗯。
但是我觉得大概率肯定是这个政治因素。
嗯。
嗯。而且就是退一万步说，你就算真的是这个
可能因为政治因素，他们后来发现，哎，这案件发生这个案件了，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案件，然后去造一波势？如果是后面有这个想法的话，我觉得也不是特现实。或者说他们压根就没这想法的话，我觉得他们这些部落民他们也造不起那么大的事，就他们可能压根就想不到那一点。
我也觉得是，很有可能被人煽动的。一开始，
对，
哦，你听什么？
那这个案件，
嗯，
就是后续在一直在持续发酵，
嗯，
当地警方呢迟迟拿不出可靠的侦查方案，
嗯嗯，
于是呢东京警视厅
哎
派出了一队非常老练的刑侦专家，
嗯，
调查此案，
嗯，
随着专家的到来啊，一些原本所谓的证据被彻底推翻了，
嗯
嗯，
案件不仅没有变得更清晰，反而更加扑朔迷离，
嗯，
首先这个刑侦专家啊，把石川一雄本人的脚印和现场遗留的足迹对比后，发现毫不匹配。
嗯，
哎呦，那看来他们当时也是没好好弄这案子。
哎，毫无疑问，石川一雄就是有点被冤枉了
啊。
那他为什么要供认自己罪行呢？对吧？
嗯，
就可能就是确实就是屈打成招了，迫于当时那个舆论压力了，有点。
对，
而发现你又是部落民，又是血型，又是在养猪场工作过，已经死了一个了，那你只有你了。
哦，还真是，
嗯。而且呢，他们翻阅了一些当时那些就是身边的人的一些笔录啊，
嗯，
发现还有一个比较诡异的地方，就是在失踪当天的这个这个女孩，死亡的那个女孩，
嗯，
她跟同学说我要提前回家过生日宴会，
对，
嗯，然而事实啊是无论是父亲哥哥还是姐姐都完全不知道她要回来，就是准备这个就是办这个生日宴会，你知道吗？没人准备，其实。
哦，都没人有，就压根没宴会这事儿，
没有宴会这事儿。然后那天下午，中田善之去哪儿了？就是没人知道，其实根本就
啊，
对，没有宴会这事儿。
那很有可能他是先离开学校去了一个地儿，然后在那个地儿被人抓走，或者是绑，就是弄死了。
然后还有当时化验专家不是验了他那个胃里的残留物吗？
啊，
有番茄、什么红豆，对吧？但是当天学校的这午餐啊是咖喱。
哦，
哎，里面没有番茄和红豆，
确实，
哎，
有土豆
啊，对，所以说，嗯，谁跟他吃一块吃下的最后的晚餐呢？
嗯，
对吧？所以说这反正种种的疑点，包括之前的那些证据的推翻，
嗯，
让这个那俩专家也有点查不下去了。说白了，
嗯，
没线索，
对，
嗯，
最终这个案子呢，就直接就成为了一起搁置的悬案了。
哦，
哎呦，
六十年，至今为止六十年过去了，六，
嗯，
十多年了，日本官方和媒体。就是都在有意无意的去避谈此事，
就感觉这是一个污点似的。
对，
就是没有任何一方从中得到好处，
而且他这个嘛，就是牵扯的就是政治那方面，
对，
太大了。
哦，嗯，
那说回来了，
嗯，
在2000年就是前后那段时间啊，
嗯，
当时就有一些眼尖的人就发现了，
嗯，
说哎，宫崎骏当年1988年那个龙猫那个电影动画电影，
嗯，
就发现好像就是根据这个案件改编的。
其实龙猫我已经完全忘了讲了什么事儿了，
一会儿给你讲一下。
哎，
它里面有很多细节跟本案高度相似。
哦，
是吗？
对，他们真的就觉得就是宫崎骏就是把一些想说又不敢说的事情就借由这部作品给发出去了。
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
嗯，
首先啊，
嗯，
第一个霞山事件，
嗯，
发生在日本崎玉县霞山市。
嗯，
龙猫的故事那个故事发生在崎玉县的所泽市，
嗯，
龙猫的片名的原名叫做隔壁的龙猫，
嗯，
在地图上其实可以看到霞山市跟所泽市就是隔壁。
哦
哦，
嗯，然后霞山事件发生在5月1号，
嗯，
动画里面这个两个小女孩的名字，姐姐的名字叫做高月，
嗯，
高月读作 Satsuki。
哦，
在这个名字呢，在日本中，就是日本里面的直译过来，就是五月的意思。
嗯，
哦，
妹妹的名字叫做梅，她的片假名，她的电影里一直用的是片假名，
嗯，
就是英文中的妹，五月。
哦，
两个女孩都是五月。
嗯，
然后霞山事件中，中田善之的就当时去世的时候是16岁嘛。
嗯，
影片中姐姐12岁，妹妹4岁，加在一起16岁。
嗯，
然后。
你这种就是说巧不巧的感觉，
哎，
你知道吗？
对，高月与小梅就是梅啊，那个动画片里那小女孩，
嗯，
母亲就是他们 动画里面母亲是得了肺结核的，
嗯，
也说明就有也有影射了，就是受害者是单亲家庭，母亲之前过世了，家庭背景
哦，
然后还有在剧情中呢，最后两个姐妹被龙猫那就那个车嘛，
嗯，
带到了那个医院的那个树上，看着医院里的母亲，有一幕你记得吗？最后就结局那段，他母亲在里面得肺结核，然后呢在里面坐着。
哦，
然后呢母亲是看着窗外，那俩女孩其实就在树干上坐着，
嗯，
然后
看不见，我记得，
对，他说就是你们当时就说我感觉小梅和高月好像在那里笑，
啊、
哦、所以说那个、当时很多人就已经觉得那段是那个就是指的就是这俩女孩，其实那时候已经是灵魂了，她母亲是看不见，
被带走了，已经
被带走了。
哦，
还有好多很多别的，包括那个仔细看，很多人发现那片里面那个小女孩从中后期开始，那个底下没有影子，
嗯，
然后还有她什么玉抱着个玉米，玉米上写着什么什么给妈妈的那个，但是那玉米的读音跟杀小孩什么在日本里是一个意思，就是一个读音。然后还有什么，反正好多啊，就是很多那种你仔细搜能看到好多那种，就是影射这个事情的。然后包括那个片里最后一帮老奶奶从田里。
嗯，
打捞上了一个，就是一个凉鞋，
嗯，
就说明那个小女孩可能当时已经死在田里了。
哦，
他们当时那幕就是，他们开着那个车，那个猫的那个车，
嗯，
那田上跑过去，就发现一帮老奶奶在那儿弄东西，
嗯，
然后就打捞上了一双飘出来的一个粉色凉鞋，
嗯，
小女孩的鞋，哦、就说明小女孩那时候已经是在那个动画的后半部分就已经是。就是不在世了。
好家伙，这都已经无法这个正视这个。
对呀、啊，
嗯。然而这个，反正刚才说的好多吧，其实网上也有很多人辟谣啊什么的，
嗯、
就是说嘛。但是，宫崎骏这个所在的这个吉卜力工作室呢，
嗯，
那确实是极力的规避这种传言啊，就是否认。
嗯。
到2007年的时候呢，面对这个铺天盖地的讨论呢，工作室当时正式公布了一个正式文书，
嗯，
啊，说就是没有隐喻该事件那么一个事儿啊，
哦，
完全
挺大、
哎，完全就是巧合，
嗯，
啊，但是呢，特别诡异的事儿啊，就是公布文书这一天又是5月1号，而且那天正好是中田善之60岁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明旦日，就是那个，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忌日那一天，
哦，
60岁60周年的那种感觉。
哎呦，
嗯，
你要说他真想规避，他没必要非得赶五月一号哈。
啊，嗯，所以说网上都在说你宫崎骏到底是在否认传言呢，还是说，没办法，只能用这种方式去抵抗这种未知的力量带来的不公正？很多人就是这么觉得。
我是不懂日本的这个政治是啥的，乱七八糟的，但是感觉这个他一个动画工作室。有必要这么怕吗？还是
他可能就真的怕呗？他可能怕，然后但是呢，他也得做这个声明，所以他就用了一种我是肯定是否认的，但是呢，我就在挑这一天，
哦，
嗯，让你琢磨去吧，
你就想吧，
啊，
嗯，
可能确实是，如果按照刚才我那思路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你。引起这个让大家哎呦跟那这个就是游行啊什么的，就是对于这个部落民的这个不公平的待遇，还有就是你是牺牲品，
嗯、
但是他这种政治行为，他本身也是把它当成一个牺牲品。
对对对，
嗯、
对没错没错，
不好说啊，也胡说。
嗯，
你嗨，
哎，
你也是瞎说，
我是一直瞎说，我爱瞎说。
你们当时以前，我记得小学的时候还是小学的时候吧，那时候网上特别流行，还是初中的时候。有张照片，有张就是图、
啊、雨后的故事，
就是对叫雨后那个，
不是他说的是那个雨后的故事、
啊、什么
对对我
就、那个、
我也是胡说又胡说了，
哎，
就是龙猫
他真纯胡说、啊、
龙猫拿着一个叶子在那个公交车边上，就是那个路上，然后小女孩在那站着，一张特别好看的照片、
哎、但是我跟你
说那个我有
一，然后那个小女孩那个龙猫有一张变成了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样子，
那个是恶搞吗？还是
对，就是网上人做的。
但是说实话，我之前就是小时候看那个 BTV 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有那个好多那个剪辑嘛，
嗯，
会把那个龙猫剪进去，
嗯，
比如说一个公车，然后他坐着，然后他那么着坐，我其实就有点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特别扭，有点诡异、
哎，是吧？
你知道吗？
我打小不敢看宫崎骏的，
嗯，
那个一个小魔女的、
嗯，
还有一个是那个
千与千寻，
哎，千与千寻、
嗯，
然后龙猫我也害怕，
嗯、
还有一个是。就是那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甚至在就是有一幕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草地上，然后有一个大怪物， 他长得跟墩布条似的，包成一个大黑团，跟墩布条似的，就很像一个大蜘蛛，反正就
哦，我知道你说那个
啊，我想不起来名了。
哦，反正我打小，因为我有一个哥哥，他特别喜欢动漫，他真是那个年代的老二次元了，他属于是80后还是70后啊。然后他当时就特喜欢看，然后我去他家玩的时候跟他一块看，我就觉得宫崎骏的作品我一直不敢看，就挺恐怖的。说实话，
那龙猫确实是，就是如果你没有看全片的话，你光看那个几个片段，你确实觉得挺诡异的，就有点像一个我在尾随着你的那种感觉。
哦，他那个就关键那个嘴里也特大。
对，就是你总是觉得很诡异。
嗯，
所以他是不是又想表达说这个我是在尾随你，就是等于这个事儿确实是这个部落民干的，但是呢，这个同时又是部落民他干的是，就是他平时日常生活包括走路啊什么的都是跟人一样，但是呢他就是融入不进去那种感觉，融入不进去这个人类的社会这种感觉。
哎呦，那不好说，
谁知道，有点胡又胡说了。
哎，你也是瞎说。
对，网上他们一般都是说龙猫其实在这个片里代表的是死神。
哦，
嗯，然后那个猫的那个车就是说白了就是把你的灵魂运走，就是你去世了嘛，
哎，
然后就带你走了那种感觉。
嗯，这个解析我还真听说过。嗯，
对，那时候就听说，但是当年没有了解过这个按这个就是来源说法的来源。
嗯，确实。嗯，
不过他那个二姐自杀，我是觉得，哎，咋说呢？就是他是不是有可能他觉得自个儿那个去交赎金的时候，
哦，
没有说发挥好，或者是怎么着？他可能那个，但是那小儿子也
弟弟也死了，上吊了。
所以我就怀疑什么呀？就是你看这些都是接近真相的人，
你背后总有一股未知的力量。
哦
啊，这
嗯啊，嗯，行，
也就瞎说
了。你别瞎想，你主要
就是
没事，日本的事瞎说瞎说吧。
啊，嗨，
也没你这句话都有点多余。
行啊，收，非常感
谢
比利带来的故事啊，非常的这个一波三折，而且耐人寻味的，有点
是的，
想不明白怎么回事，
闹不明白了，
真是，
嗯，行，
嗯，
哎，非常感谢比利的分享啊，
嗯，
这个你看，我这你哎呀，
没，
当时租这工作室的时候，这句话说了100遍，那天，嗯，这个我主要是什么呀？
啊，
我主要是什么呢？这个之前啊，第一个录的时候不觉着，
哦，
我这回吧，我这个第三顺位去录啊，
哎，
我就感觉压力很大。
真的吗？
哎，真是，因为你们前两个讲那案件吧，该说不说，真挺精彩的。
是不是？你看你说这，你压力也别太大了。
我压真挺大，反正就是，来吧，来听听吧。
这是一般啊，你说的，
我这是一般啊。
不，我说实话，你每次带来案件啊，
哎，
我觉得，我也
是
累了，
还是说我耳朵出问题？
我也是有点累了。
嗯，
这个您每次带来这个案件啊，
嗯，
我都是觉得很有趣的。
哎呦，谢谢，
就是呈现方式这一块，
哎呀，
很特别。
你看，
不然咱也不能出《小王聊书》那么一个系列。
主要是你们两个这是分析类的，你知道吧？
哦，
我就感觉我跟着调动起来，
就是您脑子也不停的在转了。
哎，我就相比较你们这而言，我这就有点，我觉得有点简单了。
挺好，我就只给，
哎，
嗯，啊，你最后一个大家都累了，你就
这个我这个案件啊，
哎，
反正是少了你们这个分析出了，
你是不是？
哎。
好家伙，听听吧，
来吧，
来一个，
我这 Word 文档啊，这标题写的是到我了
哦，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第一句话写的是到我了，
到我了，
哎，到我了，
哎，
今天给大家讲这案件啊，
嗯，
稍微有点说法，
怎么呢？
什么说法？
你怎么这么没有底气呢？
有点说法，这案件，
哎，什么说法？
这此前的节目里啊，
嗯，
跟大家聊过这个太原奇案，
没错，
不好意思啊，
有太原奇案，
有太原奇案，有那个八九杀人案呢，
哎呦，
哎，
我靠，那个
没错，这俩印象很深，
哎，还有那个密室杀人案，
嗯，哎，有一个 UP 主，
哎，
小姐姐，
哎，
夸你来着。就是说他挺喜欢听你这类的
哦，是吗？
就是那种就是古代以前那些
案件，好家伙，
嗯，
哎呦，
嗯，
谢谢啊，
嗨
嗨，我也是胡说，你也是瞎讲，
是是是，
哎，就反正前面呢，就跟大家聊这个案件啊，之前是有一段时间就是聊这个明清时期的案件嘛，
嗯，哎，我就好这个，
哎，这都是离奇案件啊，
对对对，
其中这个太原奇案啊，我不知道这个大伙印象还深不深刻啊，
哦，
讲的是这个太原的富商叫张百万啊，
哎，
他的女儿张玉珠和这个曹文皇的故事里面啊，有这个真假失手啊，凤冠霞帔啊。还有这个花和尚什么的，
对对对
对，
在钟里被震死了是吧？
那个是密室杀人案的，反正这里头都有和尚的事，
是那个偷情出去头埋在那个泥的里的那个吗？
哎，对，哎，对，哎，
对吧？我怎么记得就是那个花和尚把跟那个人私奔，然后藏钟里边，然后
那个是密室杀人案。
哦，那是密室杀人案。
哎，对对对，
哦，鹌鹑那个
凤冠霞帔嘛，鹌鹑霞帔嘛。鹌鹑也是密室杀的呢，
你看我是都记混了，
是
王鹌鹑，
你看看吧，这是徐王
聊书，那小王聊书了
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太原奇案啊，
嗯，
因为讲这个太原奇案的时候呢，前面也说了，
嗯，
说这太原奇案啊是这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啊，
没错，
这清末四大奇案有哪些呢？
嗯，
有这个非常有名的羊奶屋与小白菜，
我爱吃白菜，
你看看我知道，
嗯，
然后还有这刺麻案，
对。
然后还有这个杨月楼啊，
这都是有唱段的。
哎，对，还有这个就是这第四个，就是这太原奇案。
哎，
就这四大奇案，清末四大奇案。
嗯，
不过诸位有所不知的是什么呢？
嗯，
这最早的这个清末四大奇案啊，
嗯，
其实这个太原奇案呢是个替补的。
哦，
哎，它是后给贴上去的。
确实，
哎，替补队员了，
有所耳闻。
你看看吧。
嗯哼。
是为什么呢？是在这个1985年啊，
嗯，
我们中国这些个教授啊，
啊，
正在准备这个清末四大奇案，准备这个编著成书的时候啊，
早期的小王聊书，
哎，这哎他们是正经弄书啊，正经弄书啊。
对，
鉴于啊，这个四大奇案中原本有一个案件啊，
哦，
它的内容太过于这个晦泄残忍了，
哦。哦，
哎，
所以给去掉了，
不宜过分渲染啊。
哦
哟，
就把这个清朝这个太原奇案啊给放上去，把那个之前的案子给弄掉了。
哎呦，也就是说你这次带来的是被弄掉的那个案件，
哎，
就过于好了，
就还就过于残忍，
过于残忍了。
哦，就
然后说这个案件呢，因为你知道这四大奇案啊，
嗯，
好多都被改成这个戏剧啊什么的，真，
嗯，
的。
嗯，
之前被替换掉那个戏剧啊，那个案件啊，它也被就是后续啊一些戏剧啊传唱什么的，
嗯，
但是这个相关的戏剧作品啊，也在这个1950年被这个文化部啊宣布这个停演了，
哦，
等于就是彻底给你搬了。弄吗？
哎呦，
哎，
那你讲这故事，我们这期节目不能被搬吧？
对呀，
啊，不能。
嗯，好嘞，
我。所以说啊，
哎，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宗案件
啊，
就是被删除的这老案件。
好，
哎，它就叫这个通州奇案。
通州啊，
是北京那通州吗？
不是，
哦，
哦，
这个案件是发生在这个光绪初年，
哦，
哎，同治末年这个时间段之间，
哦。哦，你看，
新老交替，
你看看吧，嗯，哎，是是是。虽说这个是通州奇案啊，
嗯，
但是位置可不是这个北京通州。
那是哪儿，
嗯，
哎？这个通州啊，指的是这个南通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南通市。
哦，
江苏，
哦，南通，
啊，江苏了。
哎呦，
哎呀，话说呀，
嗯，
这就开始了啊。
啊，
这话说啊，南通啊有一个做生意的男的，
哦，
叫王世成，
又姓王，
姓王，
嗯，王世成，
哎。当地你打听一下啊。
嗯。
可以说是小有名气了。
哎呦，
这么耳熟呢？这个
怎么感觉那个年代的事儿都是有一个有名的人哈？
这个属于是这个 standard 的，
哦，
王世成，
哎，
当地小有名气。
对对对对，嗯，当地小有名气。这王世成这人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头脑很精明
哦，
哎，做生意属于是油呀熟啊，
有一手，
哎，有一手，
有
一
手，
有
一
手，在当地呢就开了一间那个米店。
哦，卖米啊，
哦，那有钱啊！
哎，这属于是这个既聪明，然后又肯干爱干，
嗯，
啊！这生意属于是越做越兴隆啊！
哎，
哦，
哎，眼看着呢，这王世成啊，就到了这个该成家立业的这个年纪，该成家了。
哦，
这王世成就回到家去干一天活，回家心想，
嗯，
哎呦，我这家里这个金银财宝，
嗯，
有一些，嗯，可是终归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空荡荡的家。
我需要个人陪伴，
我得找一位贤惠的女子为伴。
哦哦，
这才是真正的富贵。
那是，
哎呦我天哪，
嗨，这样想想吧，没人陪啊。
嗯，
要这些钱有什么用啊？
他是过得很好，
这给谁花？
嗯
嗯。但是这年头啊，
哎，
你想找一好媳妇呢，
嗯，
也没那么简单，
是不是？
哎，好在啊，这个南通当地有一位老媒婆，
哎呦，
人称蒋妈，
蒋
蒋妈，
姓蒋
哦，
蒋妈这个人啊，
嗯，
眼光独到
哦，
人缘还可以，
嗯，
人缘不错啊。这王世成呢，就找到了这蒋妈，
嗯，
说那个想说通过你吧，
嗯。
给我找一个合适的这个媳妇儿。
嗯，
哦，
这蒋妈想了想说：“哎，这当地呀，
嗯，
有一位这个徐氏女子。
哎呦，
哎，
嗯，
长得好
哦，
心地善良。
哎呦，
最重要的什么呀？你不开米店，你有点你趁点
有点钱，
哎，
啊、
有俩子儿。
嗯，
哎，我给你找这徐氏呢，你们属于两家门当户的对，
他们家也有钱了，
哦、哎。”一来二去啊，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嗯，听听
这王世成啊，就跟这徐氏结了婚。
嗯，
十分恩爱、啊、
哦。
没过多久啊，这徐氏就生下了一女一子俩孩子，
龙凤胎呀、
啊。有一个先后顺序。
哦，你看看，
哎，这个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哦、
哎，
真好。
姐姐叫什么呀？
什么？
王金定。
嗯，
哎。王金
听着就富贵这名，
哎，确实就是金定银定嘛。
对对对，在、嗯、他弟弟啊，
嗯，
王银定
不是叫王官宝，
王
官宝，哎，王官宝，官宝嘛，
嗯，等于说一个是有关于财的，一个有关于这个官的，
哎、
是吧？
哎，
哦，
对，
你看这名字起的，
这你个钱和权，哎，都有。
哦、
哎呦，看看吧，这等于是什么呢？这个你生下了一个闺女。你守财，
嗯，
然后生下一儿子，你就做官
儿，
哎，
哇塞，你听听吧，
两个人啊，
嗯，
这个生活啊，原本幸福美满，
嗯，
然而好景不长，
哎呦，
这王世成啊，因为常年在外工作，
嗯，
年年月月积累的这个劳累啊，
啊、
嗯，身体越来越不支了，
哎呦，你说你赚多少钱算够？
哎、
你还养养
谁赚、
啊？就是，
哎呦，终于病倒了，
哎呦。
哦，
这徐氏啊，一看就心急如焚呢。
嗯，
为了能让丈夫早日康复，
嗯，
这徐氏每天干嘛去啊？
怎么呢？
去当地的这个天齐庙去拜佛。
哦，哟，也不说你请个大夫啥的，
那时候人迷信。
哎，哦、大夫郎中也看，
嗯、
是这个庙也去。
哦
啊，祈求这个佛祖能保佑这个丈夫早日恢复健康吧。
是啊，
嗯，
随着这个王世成啊，这病啊越来越重。
嗯。
这徐氏呢也属于什么呀，病急乱投医了。
哎呦，
找了一个当地有名的这巫婆。找了一巫婆。
哦，迷信这块啊。
哎、说你帮我看看我这丈夫怎么回事啊。
嗯。
这巫婆就说了，
嗯，
就对这徐氏就说你老公啊，我分析啊，
嗯，
属于是恶鬼缠身了。
哎呦，
你必须怎么着，你现在吃这些药一点事儿没有。
哦，
一点事儿都管不了了。
哦，一点事儿管不了，
就一点事儿管不了了。
嗯，好不了，
好不了，你吃这些药白吃。
嗯
嗯，怎么着呢？
嗯，
你邀请一位啊，你这常年吃素的和尚。
嗯，
咱们这故事又有和尚啊。
你看，
你邀请一位这个常年吃素的和尚来你家念三天三夜的《金刚经》啊。
哦，
你成功驱魔，你三天就好。
哎
嘿，
哎。转过天来啊，
嗯，
这徐氏也没辙了，
那请吧，
啊，就又跑到那个天齐庙啊，
嗯，
照常为这个丈夫祈福，
嗯，
偶然间啊，就遇到了一位僧人，
嗯，
俩人走一照面，
嗯
嗯，
由于这个路比较窄哈、
啊，啊，
两个人就得错身让对方过去，
嗯，
就这一错身啊，
嗯、
四目相对了，
哦，
嗯、
这徐氏一抬眼，嚯，
嗯，
这僧人长得不一般、啊。
为什么呢、
哦、长得精神。
哦，帅。
帅。挺英俊。
俊和尚。
哎呀，这挺壮。
哦。
两个人呢就不由得这攀谈起来。就看着这个僧人就不像一般人。说白了。
哦、
嗯、
啊。
没有那些就是那方面、啊、是吧，
当下不知道。当下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反正他就觉得、
哦、
哎呦你看着不一般。
哦，就是哦，只是说的不一般。
长得也好看。
你看是我心脏了。
这不
你是这闹的。
哎，主要长得也好看。
开始
你到底行吧，行吧，行吧。哎，我估计后续肯定会解惑，
要不然为什么被踢出去呢？这
也是，也是，也是。也是
怎么被踢出去了？确实，
感觉不是我心脏，反正
对对对，两个人就攀谈起来了，
然后就聊起来了，
但是也不是很干净，你知道吗？
好嘞，好嘞，好嘞，
骂脏话，
要不然也想不到那儿去，你知道吗？
没错，没错，
两个人就攀谈起来了。
嗯，主要是我听花和尚的事儿太多了，
是是是。主要两个人一聊啊这个徐氏就知道了，说哦，这个僧人啊名叫纳云。
哦，
纳云呢，
又是名儿
还挺那个有味道的。
哎，纳云。
嗯，
二人聊起来呢，这徐氏啊就觉得这纳云啊道行很深厚，
哟，
有点子东西。
哦，原来那是叫道行啊。
哎，
以为道行。
我以为道行这块。
哦，这你就嗨，反正怎么读都行。
哦
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嗨，你也不用先道歉，因为我也不是很确定。不都说这道行挺深
啊。
道行是吧，
哎，
道行。
哎，
很少用这个词儿，啊。
先别照死记啊，到时候方便改一下。反正俩人就聊起来了嘛。这徐氏觉得这纳云行。
嗯。
于是啊，这徐氏啊就把自个儿这丈夫重病啊，然后需要有人念三天三夜这个金刚经这事儿，就跟这纳云说了。
纳云会吗？
纳云说：“我这很，
有点过于了。
我这真的，我太过于，这就是我就是看家本领了，属于。”
明白了，他很会念。
哎，我就玩这个。哎，不好意思，对不起。
嗯，你尊重一点。
我就是
干这个的。
对对，这个本行。嗯，
对呀，啊，他和尚
本行。
嗯。
哎呦，于是乎。
嗯哼，
这个就说我可以为你做这法事，
好，
哎，祈求这个神佛的庇护。哎，这纳云呢就答应了这个徐氏的请求。
嗯，
转过天来第二天了啊，
嗯，
这纳云呢就来到了这个王家。
哦，
哎，
嗯，
这徐氏打开门一看，
哎，
因为哪天啊其实也是属于什么人多眼杂的什么呀，
我是总感觉你想为一些事情做铺垫，
哎，
没听明白。
不是，有时候就故事正常进行。
哎，
就主要前一天啊，
哎，
人太多没仔细瞧见这纳云。
哦，
就没有说正眼，就是说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的都是低头说话嘛，
嗯，
对吧？就是都，
哦，不敢，就没有说脸对脸的这么着看。
哎，比较内敛，但是这不是来家里了吗？
嗯，
哦，
属于是这个，
仔细，
对，仔细端详了一下。
哦，仔细端详了一下，
发现这位这个纳云和尚啊，
怎么样？
长得是高大英俊，啊，
哎呦，
年纪很轻啊。
嗯，
哎，而且这个纳云啊，嗯，咱就是说摸着良心说啊，
哎，
也不是什么正经人，不是什么正经人。
你说纳云，
哎，
这为什么呢？就是哦，原文就是说的，他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不是正经和尚。
哦，他不是，
就是和尚，但是他心思不正经，
哦，
心术不正。
那他吃素吗？
那具体咱不知道。
那他又不好，
咱也没往饭里看。
人家巫婆说是你得是那个吃素，没往饭里看。人家巫婆不是说得要吃素的来念吗？他万一刚吃完红烧肉，他过来念，他不管事儿啊。
不是，关键你吃红烧肉，那庙里也没得卖，他肯定吃素还是吃素。
哦，
当然咱具体也不知道。
嗯，
就说呀，
咱们这节目真是越做越圆滑了。
是，反正总而言之呢，这徐氏呢，
嗯，
长得也好看。
哦，
这个两个人啊，
嗯。
就属于是
王八看绿豆，
你看，对，真是属于后来怎么着呢？
啊，
两个人啊，就白天给这个病重在床的这丈夫啊，
老王，
哎，
老王
念金刚经，
哎呦，
嗯，
晚上则打得火热，
就跟老王家，
哎，
也不说去庙里回庙里，
三天
吗？什么三天？
就是念三天，
哦，要念三天，
念三天，
在家待着吗？
当然你知道的啊，
哦，
这单靠这个念经啊是肯定是没有办法治好这个重病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吧？
是，嗯。
三天过去之后啊，这王日成就过世了。
大郎喝药了吗？
没有药出，就反正这就是过世了。
哦。
但是这个
我说实话我就觉得挺替他委屈。这大郎真是招谁惹，但是为什么我想笑呢？我感觉他真挺惨的。
这不是听见什么了气过去了。
你这个就属于揣测了。
不是，我也瞎说
啊。说实话我感觉这大概率是。
我也没往床上看。
我是觉得很有可能 就是他俩给害死了，你知道吗？
这咱们就往后边看嘛。
哦，
三年之后啊，这王世成过世了。
哎，
但是在这个丈夫过世之后啊，
哎，
这徐氏可以说是更加的肆无忌惮。
哎呦
哎呦，
属于是前脚去世了之后，立刻就开始跟这又找纳云和尚。你按理说，丈夫去世，
对呀、啊嗯，
我找你是来干嘛的？
啊，
念三天《金刚经》，你说 是来救人的？
对呀、啊，
你没救好算了，你救好，你没救好，对吧？
嗯、
你没救好，那我丈夫去世了，我也不跟你见面了，那没有见面理由了。
嗯、啊，
反而是这丈夫一去世，俩人刚就见面，
好了、
哎，没有阻碍了。
对，真是。属于是一见立刻了，这天天见面了。
哎呦，这有点不地道啊！
那确实，
嗯，
连在给这个就是她丈夫扶丧的期间啊，都在跟这个纳云这个保持联系。
哎呦，
嗯，
那么说呀，
嗯，
前面有提到这个王世成啊，还有两个孩子，不是说了吗？
嗯、对呀、啊，那孩子跟家呢？
这小儿子叫关宝吗？不是，
哎，
这关宝这个时候啊，刚刚八岁，
嗯，
虽说年纪小，很稚嫩啊，但平时聪明好学，
嗯，
又知书达理，
对，
且经过这个父亲特意的栽培，就是说这个王世成在世的时候非常重视教育这一块，
哎呦，哎明白人，
哎，小时候呢就把这个关宝啊，就送到了附近有名的这个。私塾这个师傅这儿、
哦、
叫钱师傅啊、
哦、
给送钱师傅这儿这人钱师傅有名当地、
哦、
你去那儿学去吧你找他学肯定没错
嗯
这关宝很聪明
嗯
同时也很敏锐
哎
他虽然少不经事啊
嗯
但是最起码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这个父亲从病重到去世之后这一段时间这母亲一直跟一位僧人打得火热而且这个僧人他不应该跟人打得火热，哎、
嗯、
哎，对吧？
是很有道理。
对呀、啊，
哎，后面这尤其是这个父亲去世之后，这俩人有点不避人了，怎么都
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所以说啊，这关宝虽然不太明白怎么回事啊，但是他就是本能的就对这个二人的这个行为感到很厌烦，
他就感觉哪里怪怪的，
就不对劲。
嗯，
哎，觉得他们这个行为是很不尊重这个尸骨未寒的父亲的。
对，
有这么一天啊。
嗯，
也就是王世成去世的一个月之后吧。
嗯，
关宝那天呢，从这个私塾放学之后啊，
哦、
嗯，
回到家、啊，
嗯，
哎，高兴。你知道，小孩他属于是漫无目的的这种奔跑。
你是什么词儿？很活泼，
对，你
好动，好动。
对你跑起来，你是不敲门的？
哎，对、啊，
我是这个意思。
哦、
没错，没错，没错。你哪就跑呗，
自己家嘛也无所谓，
疯玩嘛就是。
对，后来，哎，吓你们一跳，就我回来了、
哎，
就那种感觉。
哎，确实确实，
他一下啊，他就撞见了这个母亲和这个纳云和尚在屋子里鬼混。
哎呦。
这个冲击力很大啊！
啊，
这关宝忍无可忍了，
这真的就是有童年阴影了一下，
哎，忍无可忍了。
啊、
但是那关宝属于什么？这个就属于人小鬼大，有点那种感觉，
啊、
小大人似的。
这是不是也早熟？
有点
啊！
立刻啊，他你要一般小孩一下撞，哎呦，
这就或者愣那儿
了，啊、愣那儿了，他妈呢？这、啊、但是那关宝不是，关宝一看就是已经忍你们很久了
啊，
不尊重人。
怎么着呢？他
直接就叫嚷着说你这个你是谁？就指着这个纳云，你是谁？
嗯，
我现在想让你走。
你看，
就是你干嘛呢？
嗯、
你走啊，就那意思。
嗯，这是我家。
哎，这纳云啊，属于什么？他心里也有鬼。
嗯，
你要说他是个隔壁的屠户啊，或者说是个裁缝店的裁缝
啊、
嗯，我干嘛走啊？
啊、
嗯，
对吧？
嗯、
但是这
他是和尚
，他确实心里也害怕。
嗯，
那小孩这八岁小孩一说的一下，他立刻赶紧又穿上衣服，灰溜溜就跑了。
哦，他也知道害臊，
哎，
嗯，
只留下了一脸错愕的这徐氏。
嗯，
徐氏其实当时一看儿子那么一喊，也愣那儿了。
哦，这小孩怎么回事？
哎，但是转念一想，
嗯，
不对，你这还好像你，哎，你这就你是谁？你还你管上我了是不是？
哦，他觉得他是一小屁孩，
哎，
哦。
就觉得呀，自己的儿子坏了自己和这个花和尚的好事儿，
哎呦，
恼羞成怒，就对这个关宝一顿臭骂。
哦，
哎，这关宝挺委屈，
嗯，
但是呢，这关宝啊，刚前面说了，他这个像小大人似的，心里有数。
哦，
这事儿没完。
哦，
哎，
在关宝这儿就可没完。
嗯，
转过天来，
嗯，
这关宝起了一大早，
哦，
干嘛去了呢？
嘛去？
没去那个私塾那儿读书去，
不上学了。
直接跑到这天齐庙去了。
哦，告状吗？不会，
他一是为了给自己这个父亲啊王世成上香，
嗯，
二呢就是找这纳韵。
哦
哟，这八岁的小孩啊，
对，
你看看，
哎，当然了，主要是他上完香之找这纳韵也方便，因为他上香的这不是纳韵单位嘛，
就是顺路了
是
吧？
是去对
哦哦，你看，
对，等于上完香排解完了之后，对父亲的这个思念之情之后啊，
哎。
立刻去找这纳云和尚。
你看你的解释永远是那么质朴。
哎，是是是是是。哎，这类似于你对得起你就真就是指着鼻子骂这纳云。
哦，是
你。你这么干你对得起这个你每天吃的斋饭吗？
哦，
啊，你对得起这你对得起那个吗？
嗯。
这纳云属于是就被一个八岁的小孩啊压制的就抬不起头了。
那你一小孩读过书的呀。
哎，一来呢他是这纳云觉得这个眼前这位小孩气度非凡啊。
嗯。
二来呢他自己也就真的是有点害怕自己跟这个徐氏这个苟且之事啊被街坊邻居发现。
哦。
最终要是被方丈发现他就惨了。
那是啊。
那直接告诉方丈呗。
嗯。啥？
那你做了事情要做了坏事要受到惩罚的吗？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小
孩
直接告诉他。
啊，你说方丈就是他。
可能他意识不到这一点。
嗯。
哦，他你看看。
嗯。
还是年纪小了。
嗯。
哎。怎么办呢？
于是乎啊。
嗯。
这纳云啊这一天都没过好。
嗯，
这纳云心里就想，哎呦，怎么你说我干这事儿？
对呀，啊，
于是乎这纳云晚上啊，就偷偷来去见这个徐氏了。
哦，
徐氏还挺美，
嗯，
哟，想我了，
他俩是过得挺好的。
嗯，想我，你今儿还没叫你来，你来了。
哦，
啊，没准备好呢。
嗯，
但是就看这纳云和尚一脸严肃。
哦，
就跟你说我。明跟你说了吧，
哦，
小僧不会再跟你见面了，
以后不来往了，
我们以后不再来往
了，好好的当和尚了，
嗯，改邪归正了，
嗯，
以后不整那些了，
嗯
嗯，
徐氏一听就纳闷了，
嗯，
怎么呢？不好了吗？咱俩不好了吗？
哟，
于是这纳云啊就把今天上午发生的这事儿，就是这儿子找的这事儿啊，一五一十的告诉这个徐氏，
有点告状了。
哦，
这听完之后，这徐氏属于是什么呀？大发雷霆了，
哟，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生气啊。
嗯，
他听完之后说：“行，
嗯，
是我儿子是吧？
嗯，
行，昨天看来没骂够他。”于是乎，他直接跑到厨房，拎了把菜刀啊，
啊，
就直接奔这个关宝这屋去了。
哟，
会里就是这连喊带挥舞着菜刀，直接就奔那屋去了。
嗯，
这关宝啊。直接被吓醒了。
嗯，
虽说他这个很勇敢啊，
啊，
嗯，但是他毕竟是一位八岁的小孩。
对呀，
他看到自个儿母亲充满杀气的向自己冲来啊，
嗯，
立刻就跑了，吓跑了，感觉自个儿亲妈要杀他，就直接跑了。
哎呦，
这什么个事儿啊？
哎，他，嗯，哎，就直接跑出家门了。
这也太过分了。
嗯，
这关宝啊，从王家跑出来之后啊，直接就跑到了自个儿这个私塾的那个钱老师那儿，
嗯，
哎，跑人钱老师家里了。
嗯，
这关宝见到钱老师之后啊，这悲伤加上惊恐的情绪一下就止不住，
嗯，
嚎啕大哭起来。
那是，
哎，并且把自个儿这个所见所闻那就全讲给了这个钱老师听。
哎，
钱老师明白人，他都明白啊，他都懂。
钱老师绝对是明白人
啊，
他听完之后大为震惊啊，
啊，
怎么回事啊？
对呀，
正所谓虎毒这不食子啊，
那是
错，
这自个儿母亲那怎么对自个儿孩子动刀子呢？
嗯，
于是乎这钱老师看这个关宝啊太伤心了，
嗯，
就一直安慰他，
嗯，
跟他说没事儿，我觉得可能啊，
嗯，
这个也是这个你的母亲比较冲动
哦，
啊，一会儿呢我带你回去，然后我好好劝劝他，对吧？
哟，
好好的，好好的，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哟，我觉得报官比较好，
你看看吧。
哦，他这种情绪控制这一块要是一般的话，
嗯，
很容易这个对别人造成伤害。
是的，
嗯。
于是啊，这个钱老师啊，在安慰了关宝之后啊，
嗯，
就带这个情绪平稳下来的这个关宝啊，嗯，回到了王家。
嗯，
这俩人呢，这就是已经是后半夜的事了。
哦，
这二人呢，刚进这王家大门，这徐氏啊，就迎过来了。
哦，
热情之中呢，你又带了几丝愧疚。
哦，
哎，不停的说，哎呀，给老师哎添麻烦了，
嗯，
哎，真是不好意思，这个家丑不可外扬，现在他都知道了，
你多冒昧呀，
太
冒昧的家伙
了，
嗯，
然后呢，又对自个儿这儿子关宝说，哎呀，儿子，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这母亲有点这个上头了，这钱老师看到此番景象，
嗯，
心里踏实了。
放心了，
哎，于是呢，这钱老师说：“那人给你送到了，
嗯，
我先回去了。”
老夫回去就寝了。
嘿，
嗯，
转过天来，这钱老师呢就来到了学校，
嗯，
准备上课，
嗯。
可是这半节课过去了啊，
嗯，
自个儿这爱徒迟迟未到。
哦，
哎呦，这钱老师就犯嘀咕了，
嗯，
咋回事？
嗯，
平时这关宝从不迟到啊。
对呀，
哎，每天都是早早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这伏案苦读。
嗯，
今天竟然旷课了，
哎呦，坏了，
奇怪啊！哎，一直到中午了，
嗯，
这关宝呢还是不见踪影，
嗯，
他又想起了昨晚那个关宝哭诉着说这徐氏要杀他的事儿啊，
哎呦喂，
这心中就有点不安了，
嘀咕了，
对
于是便请了两位这个就在私塾里就读的学生啊，
哦，
说你们俩去王家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对，
没过多久，这学生就回来了，啊，说哎，老师。
嗯，
没事儿
哦。
那徐氏在家呢啊，嗯。徐氏说了，说这个关宝的舅舅啊，也就是徐光忠啊，这舅舅属于是这个徐氏的哥哥了哈，啊。
嗯，
这徐光忠啊，今天过生日。徐光忠呢，也在这个城里住着。他过生日，今天大摆宴席。这关宝啊，去他家庆生去了。
哦，
哎，俩人关系不错，庆生去了。
嗯，
这钱老听完之后就有点疑惑。
嗯，
就说这。那徐氏在家呢是吧？
嗯，
这学生就说徐氏在，他跟我们说的呀。
他怎么不去？
对，他怎么不去？
他哥哥过生日。
哎，你看看，你们都是钱老师，
你
哎
呦，哎
呦，
我真是
非常
人老师。
嗯，哎呀，好家伙！哎，就是这个
天宝，
人是官宝。
就说这钱老师啊，听完之后他就犯嘀咕，
嗯，
说这徐光忠既是这个官宝的舅舅。
对，
那也是这个徐氏的哥哥，
对呀，
他亲哥哥呀。那这个徐光忠在家过生日的话，这徐氏不去吗？
说不过去。
哎，正好啊，这
不合理。
哎，这确实不合理。
嗯，
正好这徐光忠呢，也是这个钱老师的同事。
哦，
以前的同事啊，以前同事，以前一块共过事。
哦，
所以俩人其实也算认识吧。
嗯，
于是这钱老师决定亲自去一趟这个徐光忠的家里探探虚实。
嗯。
说走就走，
嗯，
这钱老师呢就一路来到了这个徐光忠家附近的小茶馆，
嗯，
哎，碰巧在路上还遇着这徐光忠了，
哟，
哎，俩人就哎好久不见，
徐兄，
哎，一块就进到这茶馆里聊天喝酒，
啊，你没祝他生日快乐？
哎呀，这徐光忠为人很豪爽，
哎呦，
哎，两人有段时间没见面，
嗯，
老徐，
嗯，
哎，好久不见，
哎，
啊，就想死你了，
嗯，
喝一个吧。
不是喝茶吗？
这他们也喝酒，
哦，
啊，酒茶一块啊，
哦，
并饮呢，啊。祝你生日快乐，
哎，
老钱，
嗯，
哎，你这开玩笑，
嗯，
其实不是我生日，
哎呦，
你也是胡说了。总而言之啊，
嗯，
这钱老师啊，就不动声色之中啊，
啊，
就得知了今天根本就不是徐光忠生日，
哎呦，
而且这关宝啊，压根儿就没来这徐光忠家里探访，
哎呦喂，
哎。这钱老师就有点慌了，
坏了，
难道自个儿的爱徒遇到啥事儿了吗？
啊，
应该是，
还是说被母亲禁足了？
哦，
有可能，
哦，有点禁足那意思了。
嗯，
于是啊，又隔了一天，这钱老师啊就前往了这个王家开的那个米店附近。
嗯，
之前不是他们家开米店吗？
对，
想看看这有什么消息没有。
嗯，
没过一会儿啊。他没进去，他在门口等着呢。
嗯，
没过一会儿就看到这个王家的这个女儿王金定，
嗯，
哦，哎，出门办事儿。
哦，
这钱老师一看，哎，这女儿出来，立刻就上前询问说：“你有没有看到关宝？”
嗯，
哦，就这大女儿呢，啊，就不知道，就有点这个眼神飘忽不定。
哟，
我别问我了，
嗯，
哦，不知道。
嗯，
在这个钱老师再三询问之后啊。这金定啊，直接情绪崩溃了，
嗯，
哎，痛哭不止啊，
哎呦，
和这个钱老师啊，全盘托出了那晚钱老师送关宝回来之后发生的事儿。
什么事？
怎么了？
这钱老师听完之后，只觉天旋地转，扑通呆坐原地呀，
啊。
啊、哎呦，怎么了呢？
那天晚上啊，
嗯，
这不是送回来了吗？
对，
这钱老师回去了，
嗯，
然后这个关宝呢也是正常就睡觉了，
对，
就回他那屋睡觉了，
没错。
可是到了这个夜里丑时左右，
嗯
哦，
这徐氏啊，他确定关宝熟睡之后啊，
嗯，
他抄起了一把刀，
哦，
走到了关宝的床边，
我操，
二话不说就朝这个关宝的，也就是自个儿亲生儿子啊，脖子那儿猛剁，
啊，
这第一刀啊，用的力气非常大，以至于他这一刀就把这个关宝的头部整个砍断了。
我操！
这可怜的王关宝呢，在睡梦中啊，这个尸首就分离命丧黄泉了。可是这关宝啊，跟他这个姐姐实际上是在一个屋的。
哇靠，
他这第一刀声实在是太大了。
啊、
哦！再加上可能这第一刀砍下去的时候啊，这关宝有一声，那一声就可能声确实挺大，
嗯，
给这个在同一房间另外一张床上的12岁的大女儿王金定啊，给弄醒了。
哎呦，
醒完之后第一眼就看自个儿弟弟就被砍了嘛。
哦，
他这大女儿王金定、啊、魂都吓飞了、
哦，
就以为自个儿做梦呢。这徐氏砍完之后、啊
嗯、
满脸也都是血，
嗯。
慢慢悠悠回过头，
嗯，
你醒了，
啊，
你醒了，过来帮我吧，
我
跟自个儿女儿说的。于是乎啊，
嗯，
这个女儿啊，就这时候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了嘛。
我这小孩那谁能接受得了这？你成年人都得吓个半死、
啊，属于就是麻木的去帮助这个母亲把这个关宝的尸体啊分成了七块。
哎
呦，我靠！
接着呢，把这个尸体啊。藏在了这个厨房的巨大的油坛当中啊，然后再用这个石灰封口，然后再把这个就是说他们琢磨着先放在里头，然后等这个合适的契机再把这个扔掉嘛尸体。
哎呦！
然后他们又用清水啊把这个地面啊、床上、啊、还有那个油坛的那个坛子罐上面的那个血迹给擦干。
哦。
最后呢，这个办完这些事儿之后啊，这徐氏啊拿着刀就威胁自个儿的女儿说。你不要把这个王冠宝这事儿给说出去，嗯、
哦，
要不然你就跟王冠宝一样，
你也进坛
子里、啊、你也进那油坛里。
我操、
哦！这钱老师听完之后啊，
嗯，
就不仅悲伤啊，
嗯、
属于是被吓着了。
那是啊，
当然这个事情啊，已然是发生了。
嗯，
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帮自个儿爱徒报仇，
报官啊，赶快！
哎，就将这个凶手绳之以法嘛。
嗯。
他先这个钱老师先安慰这王金定，
嗯，
并嘱咐他不要，就是你别咱俩的对话，你别跟这个陈氏说啊，
对，
你好好生活，
嗯，
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吧。
好，
这钱老师回到家之后啊，火速写了一份诉状，
嗯，
直接告到这个通州衙门那块了。
哦，
当时啊，现任的这个通州县老爷姓金，
嗯，
收到这个金老爷收了诉状之后啊，反复阅读啊，
嗯，
再三确认。沉吟半晌之后啊，说了：“
哦，
哎，反正鄙人呢是不信有这么档子事儿啊，
因为太过于残忍。
哎，这个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
嗯，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父，就是母亲，
嗯，
哎，能亲手杀害自己的孩子，
嗯，
那钱老师啊，
嗯，
你也是这个私塾的老师，
你也是懂事的人，
不对，你这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你别胡说呢，
你这太胡说了，属于是，
嗯，
你怎么就你属于是随意的诬告了？
哦，
哎，你这有点无故轻重了。”
那他也不能这么着这么快下定论，
你有点贼喊捉贼了。
他还怀疑，
对，
真的假的？
是的，就说因为你想啊，那天你送回去了，
嗯、
你说那个人家家里吵架，那孩子离家出走了吧？
嗯、
小孩调皮嘛、
嗯，
离家出走了，跟妈妈闹别扭嘛，地葛嘛，跟妈妈、
嗯，
然后离家出走了，你跑到你老师这儿，你给弄死了呗？你说你给人送回去，谁看见了？
不是，那他没有动机啊。
嗯，
他一老师，他为什么要杀自己学生？他没有动机呢，他还能收份学费呢？
那你这么说，那我母亲凭什么杀自个儿子？那更没动机啊。
那他想跟和尚好呗。
对呀、啊，我不信。反而，总而言之啊，
嗯、
哦，他就是给这个钱老师啊、哦，这金老爷就给这个钱老师
逮了，
打入了大狱。
你这他妈的！ 你哪怕调查一下再逮呢，直接逮呀！哇塞，你这县老爷当的，你真是脚后跟儿是脑袋。
这钱老师啊，
嗯，
他不仅觉得自个儿冤枉死了啊，
嗯，
甚至觉得莫名其妙。
那是啊，
嗯，
这江湖原来不是打打杀杀，
嗯，
人情世故
啊，
嗯，觉得这个时候啊，正郁闷呢，就看这金老爷啊，
嗯，
默默的就来到了这监狱，
嗯，
原来啊，是这金老爷啊。不想打草惊蛇，
哦，
明白人，其实人家是，
哎呦，不好意思了，你看冒昧了，
哎，
他脑袋正经脑子，
你看给放回脚跟了，
对对 对, 对，不是脚跟，
是，
哎呦，
哎，他其实这个金老爷在仔细认真的读完这个钱老师的诉状之后呢，
啊，
觉得这个冠宝啊，应该是已经遇害了，
是啊，
哎，但如果你要证明这个徐氏是杀人凶手，你一定得找着关键的证物。
嗯，
也就是这个冠宝的尸体，
就是那坛子。
对，你不定在不在坛子里，反正你至少你得找尸体嘛。
对，
这案发到现在呢，还估计仅仅没几天，
嗯，
啊，这有很大的概率就是这个冠宝的这个遗体啊，还没有被这个陈氏不，这个徐氏处理掉，
哎，
徐氏处理掉，
嗯。
如果啊，当时我收了这诉状之后呢，我大张旗鼓的去受理这案件，
嗯，
很容易惊动到这徐氏，
嗯，
哎，这很容易让他加速这个销毁这个王冠宝的这个遗体的这个速度，
哦，他是这么琢磨的，
哎，到时候这案件更难处理，
确实，
这个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呀，
嗯，
就先让这个委屈一下这个钱老师，
嗯，
这话分两头啊，
嗯，
这徐氏这时候啊。对于这个钱老师入大狱和这个诉状啊，这事儿一点都不知道。
哦，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呢。
哦，
这儿子死了之后也属于彻底打开了。
哟，
嗨，光明正大的跟那个纳云和尚缠绵了。
纳云和尚不是说我好好的当和尚去了吗？
他那天是那么说，他那天
是那么表决心，
那天是那么说，哦，就是说我也没辙，但谁能想得到，你这徐氏你这么有刚。
我靠，我说实话，那和尚一看自己的这相好把自己亲生儿子都杀了，还敢跟他玩吗？
所以你就说这个故事他其实啊，虽说这个故事整个这情节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嗯，
但是其实对这个人物心理啊，你其实能值得分析，就是说
和尚是不知道这事儿，
知道，
哦，
那就说明那和尚真的也不是什么正经，
那是
就说啊，
也很扭曲，
就是这纳云和尚啊，
嗯，
他其实真的是被这个陈氏什么老陈氏去了，
哦，
徐氏，他真也是被这个徐氏杀子这个事儿啊，
哦，
吓得够呛
哦。
但是呢，他持续的跟这个徐氏通奸，
说明这个徐氏啊，他可能这个操控人心这一块很厉害。
有没有可能他真的害怕？就是说这个纳云真的害怕
哦？
那
你
能
都能杀你儿子？
我真的害怕。就是说我现在。跟你在一块儿我也害怕，但是我离了你我得死。
对啊，哪天你突然跑我这儿来给我一刀干了。
倒是也有可能
啊，
嗯。不是很多犯罪分子都这样吗？他喜欢操纵人那种。
对对，嗯。那个叫什么斯德哥尔摩什么，
哦，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啊，对，他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就是说我其实真的有点害怕你了，但我现在离了你也不是，是那我干脆就顺从你。
好像不是一回事儿，
是不是？嗯，那我也不知道，我也是瞎说。
哎，
反正总而言之，俩人好。
哎，
这儿子死了之后呢，就更好了。
哎，
属于是真的不避人了。
嗯，
啊，在自个儿家，
还有女儿呢吗？
女儿被吓，已经被吓傻了。
对，那女儿你也没不说啥呀，不像那儿子那么着啊，走，你走那种，
哦，
也不像那种啊。
哎呦，
于是乎啊，这金老爷啊。嗯，就乔装打扮成一个算命先生，
嗯，
到了这个王家的这个米店附近摆摊儿，
嗯，
暗自查访。他通过这几天啊，来来往往的人，以及他有时候会往那个米店那个门口里看啊，
嗯，
他就直接就把这个徐氏啊和这个纳云的奸情啊就看在眼里了，
一清二楚了，
一清二楚
了，
不避着吗？门口，
哎，大概观察了那么两三天之后啊，嗯。这个金老爷啊，觉得差不多了。
嗯，
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这几天他没有发现说这个徐氏，或者说或者说他大女儿从他们家搬什么那种大的那种东西。
哦，
就是没有搬什么大的货物，或者是大的罐子呀什么的。
嗯，
所以他就判断那个尸体大概率还在屋里。
嗯，
于是乎他立刻就命令手下的这个捕快啊， 偷袭了这个王家米店。
哦，
偷袭。
哎，
嗯，
除了当场抓获这个徐氏和这个纳云以外呢，
嗯，
还确实在这个厨房的油坛中啊发现了尸体。
哎呦喂，
罪证确凿啊。
嗯，
两个人呢百口莫辩，
嗯，
真相大白。隔天呢，这个金老爷就开堂审理。
嗯，
最后的结局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徐氏啊处以极刑了。
哎，
这纳云呢也处以极刑了。
哦，
还有他确实我觉得他挺惨。他也处以极刑了，当然他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啊。
啊，他还我觉得判的没问题、啊。
对，然后这个饱受摧残的这个大女儿呢，
哦、
心灵上受摧残了。
嗯、对呀、
啊，就由这个私塾的这个钱老师
哦
负责照顾了。
哦、嗯，
这个故事啊，其实跟我之前聊过的案件差不多，这个后续啊，都是也是被一些戏曲啊小说所改编。
嗯，
比如说这个案件的这个曲艺啊，
嗯。
它里面加入了一些这个一些桥段，比方说那个金老爷呢，他一开始就是说这个，他其实就是这么觉得，就是觉得这个钱师傅你就是这个
犯
人、
哦、
对，但是他晚上那小男孩给他托梦了
哦，
哎，有这么几一些这个
桥段，
对，这种艺术添加的这种东西在里面
哦，
对对对，但是这个事儿本身哈、啊，你刨开那些就是托梦什么，他、
哦、
这个事儿是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事儿真的挺吓人。
嗯，
你知道为啥？就是我感觉啊，就是你这个徐氏最开始呢，他那个儿子不是跑到那个庙里去说来着吗？
嗯、
对，
说来当天晚上他就纳云过来说，哎，我不跟你好了。其实他那天很生，当时很生气，拿着菜刀又过去找他儿子，他儿子不跑了吗？
嗯，
但是你过去有一段时间，过去几个时辰，他儿子回来了，而且他能冷静的等待儿子睡着再去杀人，那说明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冲动犯罪了。
对，他就是想杀他儿子了。
对，所以你就觉得这个。特扭曲，你知道吗？
哦、
他就是为了跟一个和尚通奸，他能这么狠、啊、
哦？
他是不是觉得他儿子也是累赘呀、啊？
其实我看过有一些分析哈，
嗯，
当然这个分析，我觉得我这也是胡说了、啊，
嗨、哎，
就是说那个时候呢，这个女性比较受压迫。
哦、
比较受压迫，然后当时的这个可能最开始的这个婚姻安排也不是说是你情我愿、
哦、
所以这个徐氏呢，他从最开始他就是受到压迫
的
那一方，
嗯，
他就
开始有点扭曲了，
对，他就觉得 OK， 我最开始的这个我的这老公就不是我自个儿选的、
嗯、对，
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上面有这个两家人呢，
对，
还有媒婆都给我定好了，我没得选，
嗯，
然后现在我这个丈夫确实我们很恩爱，但是我丈夫去世了之后，我现在终于看上了一个人之后，我儿子又站出来，就是用这些框架去框我，
而且没准他压根儿也不把自己的孩子们当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不爱他的丈夫，他就觉得这些都是
对，
反而是他给他的一些伤害，你知道吗？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解释虽说没有什么这个依据吧，但是我觉得还挺符合这个情理的，你知道吗？
哦，
就是在这个就刚刚你说那，我觉得也挺有道理，就是他就也觉得自个儿我就是跟。安排过来，我给你生俩孩子，
嗯，
但实际上我爱你，我也不爱你，所以这两个孩子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感情，但是感情没有正经那么深。
哦，
然后现在我看着这和尚，然后我儿子站出来，我就看见我儿子，我仿佛看见了我的丈夫，仿佛看见了我的家人，仿佛看见那媒婆一样。
哦，
所以我就觉得，
对，
嗯，
哎，有那么分析也有道理，
确实，确实，确实，这样反而还能理解一下，丈夫好容易死了，能放飞一下了，或者做自己了，但是其实他已经有点扭曲了，
对对，
然后就开始伤害孩子了那种，
确实，
哦，你看。
行吧，我这个差不多就是这个通州奇案，也是他其实被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名字叫沙子报案啊，
沙子报案，
哎，沙子报案，他就是沙子报，
哦，
哎，
哦，你看，
嗯
嗯，这么回事儿，
哎，
非常感谢王哥带来这个案件啊，
感谢，
你看看吧，虽然说他很直给，
哎、对对，
但是，
哎。
情绪很多、
哎、
是的是的是的、
嗯、细节也很多，
确实、
哎、
嗯，也很离奇，
哎，
是是，这个大家有什么这个喜欢的案件呢、
嗯、
就是我们没有聊到的想给我们推荐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哈，
哎，
没
错、
嗯、对对对，
好，
那时间差不多，
好，
我哎怎么
就是你是 读评论还是
咱们就肯定是读
读个评论、啊，
还是说咱们有一个什么其他的环节？
没什么其他环节，
啊、
你想什么？来
抽嘴巴不行，
就是属于是新的游戏，
我也不知道，比利是瞎说，
我也瞎说了，
都是瞎说了。行了，哎，那我们读个评论吧。
好嘞，
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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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哦，
评论，
嘿，
评论，
你看看吧，
读评论，
这小嘴皮子，
哎，这个、
玩坠了，
哎呦，读的是这个第174期啊，
嗯，
哎呦嚯。您丫健康吗？
您丫健康吗？
哎，
别骂人，
就是、您该运动了。
哎，
这期啊，我这个读的是这个咒上面的啊。
哎，
这个叫做小心
哦，
一百小时加。
哎呦，
好，
怎么这么恶心、
啊？哎，我打了个嗝啊，
你听听。
获得了32个赞啊。
嗯，
哇塞，
他是这么说的。
哎，
这期有点早期的感觉了。
嗯，
还是喜欢。三小只像以前一样、
哎、
自在的聊些有的没的。
哎呦，你听听吧。
哎，底下评论也是啊，
嗯，
说这个我也是特别喜欢他们之前那些什么幻想那种系列，
哦、
嗯，轻松愉快。
你看看，
哎，这小新还回他呢，
嗯，
说是吧？那些早期的他们觉得特拉的，哎，我都特喜欢，
是吗？
就这期啊，
嗯
嗯。
我刚看了一下评论啊，
嗯，
我是有点琢磨不明白。
我也是，
就是说我不是说上期不好
啊，
嗯、就说上期呢属于是我们没有嘉宾，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啊，在我看来，我是一直觉得它是一个走向成熟的一步一个脚印的那种感觉。
哎，确实，
哎，我之所以觉得早期啊，
嗯，
我是不爱听，是为什么呢？一是我们首先确实是没磨合好，
嗯、
再一个呢，摸石头过河，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录这个播客，所以就是、
哎、
真是。胡逼说，
嗯，
瞎来是吧？
对，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还挺，就至少这个录制过程，我会觉得哎，很巴适。
确实，咱自己胡聊的时候，确实感觉也不累，录完了
啊，那倒是
啊，对，所以确实这么这个评论一看呢，我还真是有点摸不透。
那你老吃火锅也吃腻，你也得换换烤肉。
哎，看来就是都得
来，
都得来。
就咱现在就告诉听众，咱以前的还能来，
哎，
咱就交替着。
哎，你什么都有。
对，一直以前那样，你们也觉得可能觉得无聊了。
但是我感觉可能就是咱们现在突然来一期那种打圈的，可能感觉还是以前的感觉，但是没有之前那么乱。我觉得倒是真的、
哦、啊，那确实，那确实，
哦、
嗯，
以前那俩小时节目笑的就半个小时，
确实就是哎呦，就不谈了、
嗯。
非常感谢小新啊，
哎，非常感谢，
哎，再见，
哎，
再见，
嗯，
那我来一个，
好嘞，
我觉得这挺好的，
是吗？
真是雨儿的啊，
哦，
这位听众叫做脊椎爆炸，
我操，
哎呦。
又让你选了，
你
老让你选呀、啊！
要不然你来，我觉得你能模仿的像一点。
别，
你来吧，
你这种不合适，不合适。
我不想得罪人。
哎，你别，
不想得罪人。
说实话，我确实选的是别的
啊，
我确实选的是别的。我刚刚想耍个宝。
哦，真的
啊。
Damn！
我真想 diss 你。
谢你，
我要 diss 你，
我要 diss 你，
我要去迪士尼吗？不是。那我来了。
哎，
脊椎爆炸！
哎，他怎么说的？
三个赞！
哎，
哦，
他说，王哥哪里胖了？
嗯哼，
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体重，好吧？
不要这么跟他说。
他叫什么？
脊椎爆炸。
哦、OK，
哎，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体重，好吧？不要睁着眼睛乱说，骑车疯子很难的。有时候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这么多年体重长没长？有没有认真减肥？好不好？
你看一下能得罪两个人，你多有意思！
哎呀，脊椎爆炸，The game is on，
下次顺口溜就是他了，是吧？
对对对，今天我这估计就过去了啊！
哎，
嗯，
哎，所以你真的不是要读这个？是吧？
不是不是，我找的是另外一个人，
嗯，
看
好，嗯，
到怎么着？该我了，
哎，
你
看看，
哦，不行，嗯。王哥哪里胖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体重，
这你听的哪熟？这是哪句？
你没听出来呀、啊？
大哥，你没懂那梗、啊
哦？这是那个谁是不是？
啊、对呀、啊
哦，
哪里贵了？
哪里贵了？
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
OK 了，
哎呀、
哦，所以说我说我模仿不像，应该你来了。
嗨、哎，我确实，我选的是这位啊，
嗯、
他叫 Sad and Bougie。
哟，
哦，
那首歌，
嗯、
哦、
，Bad and Bougie，、
Bad and Bougie，
就那个 Raindrop、
Drop Top，
对。
Smoking young cooking the top pot，
哎呦，你看
什么 hot pot 这个火锅是吧？
后面不说了，
怎么样？
哎，
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比利笑死我了，
哎，
我也经常感觉自己要完了。
哎呦，
熬夜熬多了，感觉自己心脏不太舒服。
哎呦，
还经常侧睡。
哎呦，
左边肩膀、手臂也酸痛，
嗯、
腰也不太好。
哎，
反正最近真的整焦虑了。
哎呦。
不用焦虑啊，
我咖喱给 gay 了，听着，你是劝人家吗？是不是？不是，我听着有点，
我什么意思啊、
哎？
其实咱们有这种相同想法的很多，
嗯、
有时候我也感觉自己我完了，
然后
就经常动一动，我觉得挺好。
是是，没错。
我最近就是电脑啊，就是玩也好，是工作也好，
哎、
我都站起来，我活动活动，掰手臂什么的。
哎呦，高端枪不准的、
啊，
站起来玩，
往这反关节掰是吧？
好好好，行啊，
哎，
那么我来说一下这期的投票环节啊。
哦、
投票的标题是：你对亚健康状态的看法是？
哎呦，
第一个是很在意，会及时调整。
哎呦，
第二个是平常心。就顺其自然吧、
哎。是啊。
第三个是不在乎，谁还没个病啊？
真
是
的。
第四个是我不觉得我亚健康哦。
哎、
嗯。第一名的是，
嗯，
平常心就顺其自然。
哎呦，
你看这是我没有想到。
这能对吗？
那这对不了啊。
嗯、
还是得关注一下。
哎，得关注一下啊。那、
嗯、
经常动换动换，运动运动啊。
嗯，要不然对。
嗯。
嘎哩给给。
我操。
第二名啊。很在意，会及时调整。
哎、
你看这个心态很对，
没错，
很对啊。有66人，
对的。
刚刚平常心有88人，
哎、
嗯，哦。然后第三名就是不在乎，谁还没个病啊？
那这个不能自暴自弃啊。
你看，你不能就觉得自己咖喱给，
你这也真是
啊。22人啊，你这个积极健，就积极向上一点，你这往好地儿想。
对对 对, 对，
你动动换动换也行。
嗯
啊。然后第四名是我不觉得我亚健康哦，
哎，
你看这15人是过得很好，
是是
啊，他就很健康的，
对，
嗯，
不自知，
你这还真是就觉得咖喱给离自己很远是吧？
你咋这么说呀？怎么做电台呀、啊？我靠，
要有自己的态度做电台，
这玩挚友都是这样的。
哎呦我天、
嗯、！OK，、嗯、那我来到这个我第一喜欢的感恩环节啊。
好嘞，好嘞，好嘞。
这个首先是第一位啊，
哎、
嗯，黎黎黎黎
哦，您看老听众
祝福任老师版。
哎
呦, 哎
呦，你看看吧，
喜欢爱死揣十一啊！
哦，非常感谢啊，
这种经典单品，
你看看吧、嗯。下一位啊，也是我们的这个老听众、老朋友了，老改名啊。
哎、
嗯、
呦，
他这回
萨普莱斯，
他不是萨普莱斯。
哎呦，那是谁呢？
他改名了啊。
哦，
衰宅嘛。
哦哦，衰宅、
哎，他改名了啊。
哦，
他这改名叫俩巨无霸一双击一麦小鱼。
哎呦，
挺幽默的、
哎。万一有听众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是我们的主播死盖王啊，他之前吃饭得吃这么多，
哎哎
才能饱。
对，巅峰时期，
哪里胖了？这、哎、大家都是这个体重，好不好？
嗨、哎，吃完就咖喱给 gay 了。
他其实说全乎了吗？是不是还差点辅食啊？
差点小食，差点小食，
薯条什么的。
哎，差点薯条和这个鸡块啊。喜欢爱死揣十一、
啊、非常感谢、啊、
哎，下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
好嘞，
叫做这个大洋芋 DYY 啊，
哎呦呦，你好，
哎，喜欢这个爱死揣十一，也是我们这节目刚更新啊，
那也非常感谢，
哎，然后下一位呢叫做贯彻快乐啊，
哦，
嗯，
喜欢爱死揣十一，
哎呦，快乐就完事儿，
是的，
非常感谢，
下一位叫做 I U for Radio
啊。
哎，对，他可能是这个 U 打错了，还是
能怎么能说是可能呢？咱那仨字
对呀、啊，
主要我也不太记得咱那 U 咋是到底是具体哪个字啊？
口字旁一绞丝儿一个勺。
哎，
哦，那他这是哦，哎，怎么跟咱名一模一样呢？哎，是哪个哎啊？是爱的爱吗？
不是，是一口字旁上面一草字头底下一个叉儿
啊，那就是爱的爱吗？
嗯、
呦，那他是哪个字打错了？我还真是有点没看出来。
我看看。
你有点闹不明白了，
这是倒数第五个，
真的假的？哎呦嚯，仨字儿你不知道？
他 U 打错了呀，他口字旁角色一个利啊，
哦，
就是那个 YOU 那个，
他是
U
了，
哦，就是经常品牌方给咱们打错的那个字，
哎、就是哎呦嚯
啊，你看
看确实确实啊，
嗯，行，他喜欢 S 穿十一，
非常感谢了、
嗯。
然后下一位啊，这个火字旁一个田念，
田，
火字旁一个田地的田，
田
是不是？
嗯，
上次说过
是吧、哦？我好有印象，我查来着。嗯，
行，甜甜，
嗯，
喜欢爱死揣十一，
哎，非常感谢啊。
下一位叫做渣男典范
哦，
我们的老听众啊，
嗯，
渣男典范喝的有点高， 有点飘版本了。
哦，
像 S
有听众不明白的话，
现在都明白了。
这是我们的主播Sky王的 hip hop 作品
diss， 他的 diss，
他的 diss，
早期干好几事。然后下一位啊，
我喜欢这些名字。
OK 了，下一位叫 PP 子啦，老听众啊，
有听众不明白啊，
这
是我们主播Sky，
死亡常态。
哎，这确实跟Sky没关系。
哎，是是，
哎，我也是瞎说了。
哎 ，PP 子啦。啊，
嗯，
这个喜欢 S 摔十一，接下来啊，哎，就到了我这个非常，就是我一直我这个每期读评论，我就期待着读到这儿。
哦，为
什么
呢？
因为这一块啊，就是到了咱们这个今年春节的时候，那一大串的感恩了。但是这个我肯定是得分段来。
哟，
但是这个我应该能记得挺瓷实，因为它是按着这个数字来的哈。
你看看，
它的 ID 叫做超级无敌大沙雕啊。
哦、oh, ，
我知道他，
嗯，
我见过他
啊，
长得很像萧敬腾的一个小伙子。
哦，不会
是
非常帅。一周年的时候，他还去找大乐剪的头是吗？
没错，长得特别帅，
是他吗？
哦、oh, ，是他，是他，他长得巨帅。Oh,
你看，
我媳妇也说他巨帅。
我跟你说，他真帅的没边了，
有点像那个男团似的，是不是？
哎，真是
啊，
对，
小奶狗，
你看看嘛，
小狼奶狗。
哎呦，
能这么说吗？
不知道啊，
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不尊重、啊。
那云。太帅了
我跟你说、啊、
这嘴是真没把门的呀，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最近这个悬案一直找这个古代还细说的这个原因，你知道吗？能打岔，你知道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听众啊，听一下这一期王哥的故事都知道了
这个也有我，
不，但是超级无敌大沙雕啊，我就对他真的有印象、
啊、就是你对得上号，
他我就绝对的，他
真的
很
帅，
帅
帅，
嗯，真的很帅，
属于美男子这一块。
哎呦，真的纯纯的，
哎呦，我真是有点酸你了。
他真的非常帅。
首先啊，
嗯，
这个是 N 炮了，100多炮啊，
哎呦，
就是春节的时候，就是2月13号，
嗯，
打了100多炮啊，用了大概。哎呀，我
咋了？
年轻
有什么问题吗？
那一文也不避人了，
你俩也不避人了，
对，我也是真是胡说了。嗯嗯、
王哥就是徐氏，
打我100多炮啊！我
就是他这个属于是喜欢了100多期是吧？
我跟你说啊，
哎，
我刚才说他这一上午打了100多炮，你但凡不抿嘴，我都停不了，我都接着往下说了。
谁抿嘴了？
你呀、啊，
我抿了。
那云抿的。
哦，
我打了100多炮，
就来吧、啊。对，首先呢，这第一炮打在哪儿呢？
嗯，
也是我们的0017啊。
哦，
哎呦嚯，我有钱了。
哎呦，
这种 Old Dog 的节目啊，
没错，非常感谢。
哎，然后呢，这个第二炮呢，当然了，打在0027。哎呦嚯，我恋爱了。
哦呦，非常感谢。
这个 Ice Try 的雏形啊，
哎呦，
哎，初代机啊这一块了。然后这第三炮，第三炮呢？打在了这个003啊，吓死我乐，也是我们这个吓死我了，我们这个热门单品的第一季
版，
哎，
是的。
这第四炮呢，打在了，哎呦嚯，一年过去了，
哦，
等于录了3期，
哎，
到元旦，
直接年度总结了，
哎，我想的挺逗的，
我当时咋想的呀？我靠，
不是，咱们找的那期啊，
啊。
是展望未来嘛？
哦，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嘛？
咱仨、
那个
哦，
我记得对，还是这个封面，
对，格力高森勇，
对对 对, 对。然后这个第五炮啊，打在哪儿呢？打在这个鬼街火锅店了。
哦
呦，
这个
老郭，这个
打老郭身上了。
该说不说啊，嗯、我这周
你去了？
不，
吃来着？
没，我这周周一的时候吧，我还收到老郭的微信
啊。老郭找你什么事儿？
我当时啊。正午休呢，我一手机灯一响，我一看，
哟，
老郭给我发条微信、
嗯，老郭说什么呢？
电台还干吗？
哦，
嗯、
啊，我说没黄干着呢。
啊、
嗯，
我说啥时候合作一下啊？
怎么合作呢、
哦？怎么合作呀？
我说，对，我就是这么说。我说这个，
咱们都合作完了吗？你不合作过吗？
我是啊，我就说啊，您大概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啊，对呀、啊。碰一碰，
然后他
对齐一下颗粒度。
然后老郭挺逗，你也知道老郭这人比较直嘛，就是那种、
嗯、对他什么都直接往外蹦、
啊。他给我发了一个你电话，
哦，
让你打电话，
我就没明白
啊，
是说我电就是这个电话是一个动词还是一个名词？
哦，是找你要电话号还是你给我打电话过来？
哎，对，
哦，
所以我目前暂时还没回来。周一的，主要那个时候有事儿，我就忘了这茬了。他一说，我想起来了。哎，我一会儿回来一点吧。
哎，去，
对，
好嘞，
不好意思，老郭。是老郭，
是老郭，
是老郭。哎呦，我靠！啊，主要是时间过去很久。
嗯，是是。但说实话，我真挺喜欢他们家的，
是不是？
哦，吃好几年了嘛。
上次去是
录电台那次。我主要以前老在城里待着，我
后来老文矿了嘛，老文矿了。
不是，主要搬大兴了，
嗯、
去一趟鬼街太远了，
嗯、
谁没事进城啊、
嗯？
我摩托车还罚，
嗯，
不让进四环。
哎，
嗯，一次一分200，一百块钱。
哎，
嗯，
这第六炮啊，打在了，哎呦，我喝美了。
哦
呦，王哥那天是真喝了。
我靠，好像是不是？我那天没喝，我是恋爱了喝了。
哦，
嗯、他恋爱了那天。
哦，对对对，
嗯、哎，然后接着第七胖打在，哎呦火不当人了。
哎呦，你看看，
你就看看早期这些题目吧。
没错，
哎，
也是敢起
人了，是说我们当个别的物件。
对
对，
就这能做，
你多好玩啊！这
能做一期，你看看吧。
哎，你那天我记得你热聊啊，你还这能做一期？哎。
属于大砍特砍了那天，
你再仔细想想，这个是不是就是死盖王的企划呀？
我的
哦，你的企划，
我的，
哦、
我很记得很清楚那个，
也是这种感觉，像是你的风格，
哎，对，不当人了，
喝美了是死盖王的企划，
对对对对对，
嗯，
哎，然后这个他第八炮啊，打在了这故事太没溜了，
嗯、哦，这个企划，
啊、这
个、
企划是我的企划，
哦，你看看
我的企划，
嗯。
非常垃圾的节目，
哎、没有必要这么说。
第009期，
好嘞。
哎呦火吓死我了。
哦，
不是，我还得说一下，那个太没溜，录的真的特累，你知道吗？就是第一期录的特别特别累、
哦，脑子转没那么快。其实
第一期录的很累，但没想到咱们整了个第二期更累。咱们第二期属于是抓着揪去、嗯，你懂吗？你记得吗？那个，
哎，有印象，有印象。
哎，
嗯，
第九炮打的吓死我了，
别抱怨啊，
二代目啊，
嗯，
哎，然后呢，第十炮打的，哎呦火烦死你了。
嗯烦死你了！这是讲
我们讲的就是生活中我们厌恶的一些事儿。
哦，
哎、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第十一期呢，是这个，哎呦火，我要上春晚。
嗯
嗯。哎，
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是费了半天牛劲啊，
哎、
做的一个节目。
嗯嗯。
第十二炮，也就是我今天要读的最后，因为我读了一页了啊。
嗯、
哦。第十二炮呢，打在了哎呦火童年。
嗯。
哎，也是我们的非常欧大的节目。
哎，非常感谢啊。
不是你后续是真的要读完吗？
那你这接下来几期全是他一人
啊？
不是，我觉得你他既然打了一百多炮，那不得读一下吗？肯定得读吧。
一百多炮，一炮，哎呦天，他也不少花。
因为咱们本来就是每一期都是按页读的嘛、
哦，
所以我觉得正常读完也没什么的，
也是、
哦、
对吧？
是这有什么的呀？
对对对对对、
嗯，好，非常感谢啊、哦！
哎，是是，在节目的最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各大这个。热门单品啊、
嗯，
需要你们的投稿，
没错。
哎，这个你看，我们这个搬来这新工作室、啊、已经录完这个第一热门单品了，
哦、
后面这个爱死揣吓死我了，
嗯，
都还没录，
马上安排了，
哎，准备要录了，所以说赶紧把这个热乎乎的稿件给我们，
哦、
哎，我们就赶紧看精彩啊，精彩、啊！
嗯、
读起来没完，赶紧就读了。
那吓死人的那些故事，别藏着掖着了。
哎，
啊、嗯，吓吓我们。
对，
我们仨现在属于胆有点大了。
是属于是，我还行，我还可以啊。
嗯
嗯，行，哎，这差不多就这样吧。然后我们这个嘉宾自荐呢，也可以给我们那个投投稿。
没
错，好吧。然后这个死亡刘须啊，
哎呦，
哎，马上一周年生日。马上迎来一周年生日了，
不能那么快
哪儿呢？
咱那周边还没上呢。
哦，对，但是啊，我想起咱我是录的时候，准备的时候是那个时间段，咱们发的时候晚，对不对？
咱们年初。
哎呀，你其实、
哦、
你属于胡说，
咱年初刚发的。
哦，对，属于是还没半岁呢，
没呢，
没呢，
没呢。
哦，
他就是凉的快了点儿，但他其实岁数不大。
对，
哎呦，你看看，真是，那你可想而知吧。
嗯，他也是属于。
坛子里装
着宝了，宝了，关宝了。
坛子里，我操，
你不也关宝了吗？
我感觉你比我要地狱呀、啊！
你俩这个，我属实也都是没想到了、啊。
反而总而言之呢，这个可以先去，因为我们这个啊都是有先试听的这个节目啊，那第一期都是可以完整版试听的，
没错没错。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先去试听一下，
没错。
如果觉着 OK， 觉得挺不错，挺好，哎，可以进行那个购买、哎、啊。这个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哎，哎无论是打赏、投稿还是购买我们的节目啊，
跟我们有交流，我们都非常欢迎啊。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嗯、啊。然后差不多这样，
好嘞，
我们下周我们再见，拜拜，
拜拜。
该往哪里胖了？